诸法等性本即法界，总自性圆满，生生有我。离藏本来护着龙亲巴其情，无垢光尊常护我。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那么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我们继续一起学习这个适量论。法尘论是照这个适量论呢，当然呢是对于这个因明的这样一种这个内容呢，做了最权威的这样一种这个解释或者开显这样的。那么陈那论是呢，对于这个佛法的因明啊，或者说是这个在这个佛陀时代之后的这个因明呢，可以说是一种可以说是这个开宗立派者。咱们在二圣六庄严当中呢，因明方面的开宗立派者呢，就是陈那论师，解释者呢，弘扬者呢，主要是法尘论师这样的。所以现在呢，法尘论师解释的这样一种这个因明内容啊，非常的可靠。那么就是说是对于这个因明的抉择，对于世俗地当中的这些法的一些它一些这个显现呢，哎，它到底是什么样一种这个本质，是常有的吗？无常的呢？哪些起作用，哪些不起作用？心识和境之间的种种的关系关联等等呢，都做了非常详尽的解释。那么对于我们而言，学习的这个陈量品最关键的呢，当然并不是说在这个当中怎么样让自己的一种这个获得一种前所未有的辩才啊，当然这个也是一种意思，也是一种功效，如果自己学得好的话，当然自己的辩才会增长。但陈量品当中呢，主要是陈量嘛，就是安立这样一种真实的量，尤其是安立这个具有正量的师父，就是量师父呢，佛陀。佛陀呢，在我们修行佛法当中呢，作为导师，他是这个正确无误的，是这样一种这个自信。然后佛陀所宣讲的正法呢，绝对是一个就是说引导我们去向于涅槃的一种殊胜的道殊胜的这个方法。这个呢，对也是必须要就是说是这个产生定解的。如果对于导师我们有疑惑有怀疑，如果对于导师的发心啊，导师的一些智慧，导师的这样一种种的悲心，如果我们有怀疑的话，就是说是对于导师本身没办法产生一个信解。那么如果对导师产生不了信解的话，那么对导师所宣讲的这个法本身呢，也可能有怀疑也就是说这个法呢，可能阶段性的有帮助，对我们来讲阶段性有帮助，或者说从在某个方面可能有帮助，但是呢，是不是真实呢，能够引导我们去向于解脱，或者是不是永远会成为我们的依靠处，这个方面呢，有的时候就不确定。如果我们对于这个法不确定，对这个方法或者它的理论不确定，那么这个我们就不一定能够用我们所有的一种时间啊、精力啊等等去向于法，那么完全的依止法、皈依法或者依止法。那么如果没有依止法而修行，也调伏不了相续当中的烦恼，也没有办法真正的把我们相续当中的极地通过道地的方式来灭掉，然后呢现前这个现前这样一种这个灭地这样的。所以说对我们解脱来讲呢，非常重要不管是密乘的行者，还是说大乘显宗的，还是说小乘的这些修行者，那么对于量师父的佛陀，对于佛陀所宣讲的一种真正的圣法，必须要产生这个定解。因为有了这个之后呢，才会产生身众，然后才会有这个三宝。那么我们自己呢，也是经由这样皈依佛陀为导师之后呢，修持这个法，以这个法呢为修持的正道。那么我们修下去的话，就可以调伏烦恼，我们自己呢就可以从一个普通人呢成为这样就可以成为这个修行佛法的最后呢成为这个僧宝这样的。那么我们作为僧宝之后，比如说见到了这个就都获得了见道见地了，或者获得见道了，然后通过修道之后呢，那么这个僧宝最终呢就会成为佛宝。因为就所谓的佛宝是身之究竟在就宝性论呢，在其他地方讲了，所谓的佛宝是什么，就是身之究竟故。身之究竟就是说这个身宝达到究竟呢其实就是佛宝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这个身宝怎么安立呢，身宝是修持法宝调伏了烦恼之后呢称之为身宝。而这个身之究竟呢就达到究竟的时候就是佛宝。所以说其实呢就是说我们现在呢来就是说对于佛陀适量师父，然后呢佛法正确无误等等，这样修行呢也是我们的成就之道，成佛之道，这个对我们来讲还是很关键这样。但是虽然上师也讲了不一定所有的就是说佛弟子都必须要通过因明的学习才能够对佛陀适量师父产生定解，但是这个的确呢是针对一部分人来讲，也是一种这个非常可靠的 经由我们的分辨念观察可以成立的一种殊胜的殊胜之道，可以引发我们定解的一个殊胜之道，是这样的。那么如果说是有术士的善根，那么也不一定就要学习这个，他不管怎么样呢，他对佛陀和佛法的信心绝对是非常清净和稳固不变的。还有一些呢，可能通过修持这些就是说修持这样一种菩提心啊，修持空性等之后呢，善学当中有了觉受，有了感受之后呢，也会内心当中限量的对于正法和佛陀等等的产生信心。那么但是在这个中间的一部分呢，或者说在中间这个阶段呢，其实还是可以经由尤其是分别心比较重的这些友情的话，可以经由这样一种这个音频的学习，对于佛陀为导师啊，对于法为正道这个方面的产生定解。所以现在我们正在学这个，而且呢通过这种观察能够让我们的智慧变得非常的深细。有了一个很深很细的智慧，如果要用这个深细的智慧去观察法义的话，也更容易产生定解，更容易通达佛法，更容易产生定解，这样的。那么现在呢，我们就在学习，正在学习，就是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安立这样的量。那么在安立就是量的时候呢，前面已经宣讲了佛陀呢，就是这个具有量的量师夫，这样已经大概宣讲过。然后呢，就是在安立的时候呢，要破持一些他宗。破持他宗呢，当然就是说是在安立佛为量师父过程当中呢，有些其他的一些这个外道啊等等其他友情呢，不承认佛陀是量师父，而把他们自己的这种导师呢，他们自己的祖尊等等安立为量师父，而他们安立量师父的一些理由根据呢他们说是自然量。自然量呢，其实就是说以前就是量，不是说以前不是量，通过修行之后呢现在变成量，而是说是一种自身量，是一种自然量。而这种具有自然量的一种特点的呢，很大一个就是具有恒常的一种特点。所以说一方面我们来破非量啊，不是量师父安立为量师父，这个是不对的。为什么要破呢？有可能误导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选择一个是真实的一种这个量师夫，一个是不是真实的量师夫，是这样的。那么就量师夫和不是真实量师夫这种山寨量师夫的话，其实呢有些时候来讲的话都在讲各自的一种法义。然后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在同时接触了两种的时候呢，也许我们就没有智慧去分析辨别到底哪一个是正确的。假如说我们没有真正的辨别，一指一个非量师夫的一种这个这样一种这个道取习的话，那么就会浪费我们的暇满，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会产生很多的一种偏离这个实相、偏离正道的邪见、邪分别，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把我们引入于歧途。为了让我们辨别就是说就真实的这个量师夫，所以说要知道这个不是量师夫，他为什么不是？这个、根据是什么？像这样的话，这个对我们来讲的话，也是通过根据来破除外道的一种必要性。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是因为就这里面所破除的主要的是它自然量嘛，自然量的话就是说一个主要的根据就是程序恒常程序常有。所以说呢，我们在破的时候呢，也是主要是针对他们安立的恒常这一点呢进行了破斥。那么就是说其实真正的量呢不可能是恒常的，尤其是在我们现在的分别心面前，在我们的分别识面前安立一个恒常的一种量，这个绝对无法通过理由来安立。因为我们现在的通过分别心来观察抉择这一切的时候呢，不可能有一个恒常不变的一种自信来作为这样一种安立量师父的一种条件或者标准。所以这个方面呢，就是具有恒常特点的这个，以当然这个地方以自在天为代表，但是自在天等当中还包括了其他的一些所有程序，他们的一些这个导师啊祖尊都是恒常不变的，这个恒常自信唯一的这样所有的一种安立呢都要破斥。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在世俗地当中啊，的的确确呢找不到一个恒常的法找不到一个恒常的法。所以说我们在破斥恒常的时候，安立一切是无常的。安立一切是无常呢，因为我们无始以来无明蒙蔽的缘故，所以说就把那些禁止的或者说相续比较稳固的就它的一种延续的时间比较长的这些东西时间比较长的，我们很容易执为实有，很容易的执为恒常。而对这些的产生恒常啊或者实有的执着的话，也会引发我们的烦恼，进而的造业流转。所以说就是如果我们能够把世俗地当中的法无常的法还原为无常不是说我们要去发明创造，把一个真实存在的东西通过我们的一种口才把它弄成无常的，这个没有什么必要，因为它不符合实际情况。所以说其实这一切万法的本身是 以粗大的无常和细无常所含摄的所包括的，所以说我们要还原它。如果是粗大的无常，我们就知道是粗大无常的；如果是细微无常的，那就是细微无常的。那么这个呢，可以就说是这个大量的减弱我们对这个法的实质和常知。那么把这个实质和常知减弱之后呢，其实呢烦恼产生的一些它的一种基础的就薄弱了。如果我们知道这个是变化的，这个无常的，没什么可执着的。其实我们对于这个现世生活的态度啊，对于现在我们所执着的一切、追求的一切东西，它的一种就是说追求力度，它就会放松。放松之后呢，我们就会减少很多的烦恼和减少很多的痛苦。这个在这个前提之下呢，在修持殊胜的无我空性、发菩提心等等，就比较容易和真实的正道相应，所以也有这个必要。所以在这个音频当中呢，千方百计的，或它的主题之一，就是要把不符合于世间就观现世量，就是世俗地当中的一法，它的邪见呢一要破除掉。当然，就邪见无边故，一难尽破啊。法尊的时候也讲过，但是呢，主要的这些邪见，比如说本来是无常的，你认为是恒常啊；本来是不净的，你认为是清净啊，等等等等。像这样的一种这个邪执都要破除，而还原它本来的一种状态。还原它本来的状态呢，其实我们就相应于它的本性。世俗这个法的世俗地当中有世俗法的本性，圣地当中有圣义法的本性。所以说圣地的本性对我们来讲还有点太深了。所以呢，先通过这样一种我们的分别念，把世俗地当中的它本性还原。它是无常的，就一定是无常的，一定就是说是要还原它无常的本性。有了这个基础之后呢，在世俗地的一种了知世俗地的本性的基础上，进一步的了知它圣义的本性。这个的时候呢，世俗的本性了解了，圣义的本性了解了，这个时候呢，其实就打破了一个叫无明的东西。无明就是不知道嘛，没有智慧，明就是智慧的意思，无明就是没有智慧。没有智慧的话，当然就把不是实有的智慧实有，把无我的执为有我等等等等。所以如果我们就打破了一个叫无明的状态之后呢，我们就升起了了别万法的智慧了。如果真正能够升起这个智慧的话啊，就可以断掉相续当中流转的一种根源啊，从这儿开始走向解脱这样的。所以说这个对我们来讲其实是很重要，了知世俗万法的无常，或者破斥常有。好像看起来别人成续常有和就不成续常有没什么关系，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就是说是这个想方设法要破斥这个常有的执着呢？现在不是说就是说大家都可以就是说是这个所有的宗派啊，所有的观点都可以并存嘛，和谐相处嘛。但从某个侧面来讲，上次也讲了哈，从某个侧面来讲呢，可能是和谐相处是有必要的。但是呢，就是说关系到我们的解脱，关系到我们的正见的问题的时候呢，那么不符合于世俗本性的呢，就必须要指出来啊。如果你这样承认有这个过失，当然这里面呢，我们在学习的时候，法尊大师当年破斥的时候，也没有带着嗔恨心，没带着情绪。那我们现在我们也是学习这个论点的时候呢，也不应该带着嗔恨心啊，或者就是说偏执啊，执着自中，然后排斥他中，或者就是说带着一种情绪啊，带着一种嗔心，然后呢开始观察了破斥别人的宗派，这个没有什么必要，是这样的。反正就是说是通过一种公正的心来通过这里面给我们提供的一些线索来学习，来观察，引导我们观察如果是常有的，是不是真的就有这里面所说的过失啊，如果是无常的，如何如何是合理的，这个相当于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引导啊。通过这个引导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线索，通过这个引导我们就去观察的确发现如果是常有的，这个过失很明显，如果是无常的，那这一切很合理。这个呢就是说告诉我们这样观察的方式啊，这个呢就是它的一种这个在音频当中的一个比较大的特点，是这样。它不是说这个是完全按照佛说的这个是佛说的。如果完全按照佛说的话，那么外道他也说这个是我们的佛说的啊，这样的，那么大家都不知道是到底是怎么样，没有一个真实的一种就是说能力，没有这个根据的话，那你说你的，我说我的，像这样的话，到底谁是真正的符合实际情况呢？那么最后就分辨不清楚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尽量呢，这里面呢就没有引用佛陀在什么什么经里面讲的什么什么观点啊，不能观察等等，这样没有说，全部就是说通过这样方式分析，我们就通过这个刚刚讲的这个引导。这个词句和这个引导，然后引导我们的心去观察如果是程序常有，是不是有这个过失，然后如果是程序无常，是不是有这样一种正确性等等等等，像这样的话你们可以案例了。所以说通过观察之后呢，程序常有量的这个不是量实负，真正的一种量呢应该是无常的量，所以阿弥陀佛呢就具有这种无常量的一个标，但它并不是无常就是量无常呢，我们现在也是无常的，它并不是量， 而且就是他那种这个以无常为基础，然后呢符合于四谛循环，佛陀他的的确确的真实的证悟的万法的实相成为变质。那么怎么样成为变质呢？怎么样来衡量佛陀成为变质呢？实际上佛陀变质一切，在四量论当中衡量佛陀是变质的主要是通过四谛，就对我们解脱等等息息相关的这个，那么就通过就告诉我们这一切都是苦谛，我们观察这个是不是一切都是痛苦的，按照佛陀的一种教义的观察的确是痛苦的。然后佛陀说这个痛苦的因叫极谛，像这样他是通过这个业，通过烦恼，通过无明因为有我然后引起的。我们就观察的确确呢，就是说怎么观察呢，就是没有任何的过失，然后佛陀再告诉我们灭谛和道谛的道理。那么通过这样的话就知道佛陀连这样一种和我们友情最息息相关的这种这么深深的问题完全证悟了宣讲呢，所以说呢应该是变质，通过主要是通过这个方面案例为变质的，是这样的，而不是说通过了知了树叶的数量啊，或者说南瞻部洲或整个世界的水滴的数量等等，这个呢也可以说也可以不说，对我们来讲关系不太大，但和我们关系大的又能够证明是变质的，就是以四谛宣讲的四谛可以观察的这个四谛法要作为它的一种这个基础，这样一方面可以成立佛陀是变质，一方面呢就是说对我们来讲的确有很大的一种这个很大的一种这个必要对我们来讲学习了知的这个四谛法要对我们的解脱，或者知道轮回的因，或者知道解脱的因和果，对我们的确有很大的一种这个必要性，通过这个方面来进行观察的，是这样的。所以指出呢就是有一些是和外道辩论的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今天我们讲的内容呢和前面的一种内容相关的话，如果意义上成立词句上不成立，这个方面的话也是对的，如果是词句成立意义不成立，名称上推理成立实际上不成立，也是有问题，是有过错的。宋词当中这样讲，当知彼错等众为名无谬，能力亦有救，由是正事故如行故正由，聚首故正相，使名之所全，共称非欲说。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当知彼错等众为名无谬，也就是说呢，虽然从名称上看起来呢它推理是成立的，但是呢意义上不成立的话也是有这个过失的。当知彼错等，当知就是说应该知道应该知道，彼错等什么意思呢？那么就是彼错等，就是在我们推理的时候，在抉择的时候，在推理的时候，如果这个因的意义就是它因就是能力它的根据，推理的一种因，推理的根据，如果这个能力的根据它的意义呢在所立上面就说是有错误不成立彼错，彼错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因的意义的在所立法上面有问题，就是错误，或者说这里上次讲的话这个是不定，如果有不定的过失。等值，等值当中就是还包括其他的不成的一种过失还有相违的过失等等。那么如果就是说这个因就安立这个因的意义，它在所立上面或者在这个有法或者所立上面不成或者不定等等。那么就是说如果说是这个当知彼错等众为名无谬，如果它的意义上出现了错误了，即使是纵然是为名，单单从名称的侧面来讲的确是没有错误的。名称怎么样不错误呢？就是它的这个安立这个因就是它表达的因呢，单单从名称上面，这个名称在有法上面是没有错误的这个有法和这个就是说是作为因的，单单是名称上不是意义上单单名称上没有错误的话，其实呢就是说是虽然无谬，能力亦有救，但它的这个能力呢还是就是说它的一种能力就是因嘛，那么这种因呢仍然是有过失的因不是就是说正确的因，是有过失的因。为什么是有过失的因呢？由是正事故，因为真实的一种我们用因来正知所立，通过因来正知所立的话，应该说这样一种所运用的因它是一种事物而不是名称，应该就是说所运用的这个作为因的事物应该正成一个所立的事物才对，而不是说只是通过一个名称来正立，通过一种声音通过一个语言，通过一个名称没办法正立它的所立，所以说就是说你的这样一种这个因的话它不应该只是一个名称，而应该是它有具有实际意义的这样一种这个真的作为事物的因结果像那话就是说这种能够运用的这个因的事物要证明所立的事物， 那么其实这里面我们如果没讲这个，没有讲下面这个宋词，那么还是比较难懂。但是如果我们讲了下面的例子的话，这个就比较容易懂了，就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这点，为了让我们比较容易理解呢，就举了两个例子啊，什么叫做比错等重为名无谬，能力又旧哦？什么通过什么例子呢？这个地方叫如行故正游，据守故正向，这样的。那么如行故，什么叫如行？行呢，就是啊，就行的话，就是说具行，就具有啊，就要这样一种行走。啊，它可以行走，就叫做具行啊，如行故嘛，正有。然后就是说是有些，比如说这个里面举一个例子的吧，举一个例子，这个动物啊，这个众生或者这个动物是牛啊，这个动物是牛，为什么呢？因为具行的缘故啊，因为它行走的缘故，或者具有行走特点的缘故啊，因为它具行的缘故是这样，或者因为行走或者具行嘛。那么这个呢，就是一个例子。为什么用这个例子呢？这个地方我们就知道了，这个地方的。就是说行走是什么意思，这个地方具行是什么意思，具行呢就是说是具有能够行走的一种特点的叫具行，或者能够行走的缘故。但是这个具行呢，在印度啊，在有些印度的土语当中啊，或者他们自己共称的一些一个名词名称当中，或者在假名或者别名的这个在使用的时候呢，有的时候把这个牛叫做具行啊，就把这个牛呢就叫做行走，或者就是具有行走的一种，具有行走叫具行嘛。所以有些时候呢，喊牛的时候呢，就是说有的时候可能他们共称呢就习惯了，像就不喊牛就把它这个牛叫具行，具行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这个具行呢，有的时候的确是用来称呼牛的，的确是用来称呼牛的，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我们说这个动物这个有情。是牛具因为行走之故，或者因为具行之故。这个方面是就是说这个我们看呢，就是说按照前面所讲的一样，那么具行呢有些时候叫牛哈，那么这个具行在有法上成不成立呢？这个动物或者这个众生它是具行，的确是可以成立的啊，具行是可以成立的，从这个名称上可以成立的。但是呢，其实呢就是说真实来讲的话，就是这个动物是牛，因为具行的缘故。但是呢，这样具行这个，它从意义上来讲，在它的一种这个从意义上来讲，它的一种在所立上面，就是牛是不是真实能够成立呢？这个不一定啊，这个是不一定的，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是有一种不定的一种故事，就它因的意义啊，在所立上面呢，就是不一定，是不是真正的具行就一定是牛？就专指是这个牛是它的不共的特点呢？不是，其实它只是具有这个名称。具有具行这个名称的太多了，是这样的。只不过有的时候习惯上，在某种场合当中，习惯上把这个牛呢叫做具行，这个只是名称叫具行而已。那么如果你要用这个名称来证明它的所立，那还是不行的，还是有问题的，有不定的等等的过失，是这样的。那么就说是这个方面就是有这样的问题啊，就是说是因为所谓的具行不单单是牛具有能够行走的这样的特点，人呢、还有这些这个马啊，还有其他的一些乃至于这些狗啊等等，它都是具行的，真的是要分析意义的时候都是具行的。所以说你只是用说这个牛具有具行的名称，所以说这个有情是牛具行故啊，行走的缘故，那就不行了啊。像因为就是说你只是个名称上面要证成它这个是一头牛的话，这个还不够，因为具行的这个它可以有很多很多都有具行的一种特点，是这样。所以它就变成了一个不定的一种错误的。那么就还有一个第二个例子呢，据守故正向，据守就是说这个就是说有些时候呢，把这个大象也和刚才一样啊，有的时候呢把这个牛呢，大家就是说是这个习惯的称呼它叫据行，有些时候呢就印度他就把这个大象，因为法身论师嘛，他是印度人，所以他在造这个四量论的时候呢，就是说就像我们自己啊，就说是这个法身论师说，就像我们有的时候呢也把这个大象叫做据守。为什么叫巨手呢？上师的讲解当中也讲了，因为大象的鼻子很灵活，大象的鼻子很灵活，就像有手一样，是这样的，就像一个人有手一样，一个人有手他就很灵活的可以抓这个抓那个。但是呢，你看这些牛啊马啊，他有没有巨手呢？好像就是牛和马就好像没有手一样，他就好像没有这么灵活的一个鼻子。所以说大象的鼻子很灵活，就像一个有手一样， 它就可以去抓草啊，就说是吸水啊，去抓香蕉什么的，它都可以是这样的。可能现在的大象可能可以用这个大象，现在的大象可能如果训练一下，可以用这个它的鼻子来自拍。像在它把这个手机抓住之后呢，它可以就是说是当成自拍杆一样，然后这样自拍的可能性都有的，是这样的。所以就它就好像就是说是什么呢？好像就是巨手一样。所以说习惯上，它把大象呢也叫做巨手，是这样的。那么说这个有情，这个众生啊，是向巨手故。啊，因为聚首故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聚首是就能够真就能够成为一个真实的推理吗？啊，就是说这个单单从名称上不行，因为聚首不单单说聚相是聚首，人也是聚首的，所以你说这个有情是相聚首故，从名称上面的话，我们说这个因在它有法在有法上面，从名称上似乎无谬，你看众为名无谬，什么叫众为名无谬呢？就名称上面这个有情它可以是聚首。它可以是聚首的，所以说在像这样一种这个什么呢，就是说是这个名称上面似乎是可以成立的，但是从意义上面当之比错等，就是说意义上面呢不一定，它的一种这个因的意义，它就说是要证明这个是不是像，不单单不能说它只是具有一个聚首的名称，而是说它要真实的这个因啊，它从事物上面啊，就是作为因的一种事物所运用为因的事物，要证明这个的确是大象啊，是这样，所以说你必须不能够说聚首故，难道从名称来证明，而是应该用它的真实的事物来证明。所以说由事证事故，即便是说你的名称上面在有，你名称在有法上可以安立啊，作为因的名称，啊，就是说你这个啊，就是说这个你的因呢是名称上是对的，然后在有法上也可以安立，是这样的。但是呢，真实来讲的话，能力有亦有救。众为名物就能力有救，但是要作为一个真实成立，这个是大象的成立所立的这样一种这个能力的因的话，单单是名称是不行的，单单就有名称是不行，因为很多个名称可以随便取啊，名称可以随便取，是这样，它并没有真实的就是说从它的一种法本身的一个特质上面作为一个真实的推理的因，是这样。所以说呢，咱们在推理的时候呢啊，就当之比错等了，就是说如果作为因的意义本身在所立上面不成立或者有错误的话，即便是就是众为名物牛，纵使说这个牛的确是叫巨型，这个象呢也有的时候的确就叫做巨首，就说众为名物牛能力有救，但是你要用这个来作为证明这个众生是象或者是牛的能力因亦有救啊，还是有错误啊，就是不能作为一个真正的因。为什么呢？由事证事故，因为你的这个能力的因啊，应该是有某种事物来证成另一种事物，而不是说单单通过仅仅的通过一个名称来证啊来证明的缘故，是这样的。所以说呢，由事证事故。那么下面我们刚刚我们讲的话，如形故证有，犹如呢就是好像就是说是这个它具形故，我们就哦这个是一头牛具形故，或者就说这个是一头象，这个众生是象具首故。那名称叫聚首的缘故，这个不一定，因为聚首有很多人也是聚首的，他具有首的这个标志啊等等，所以也许呢就猴子他也是聚首的，是这样。所以说就是猴子他的手也很灵活，人呢他也有聚首的这样一种这个特点，所以说就是说具有首的这个特点很，单单从名称上没办法真实的成立，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如果说是这个真实的能力啊，就是说是这个推理的时候因的意义本身不成立，在所立上有错误，单单是名称上对了，那也不是这个有错误的。此名之所全共称非欲说，此名之所全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句型的这个名称的所全和句首的这个名称的所全共称，共称共称什么意思呢？共称就是上次在这个上次在讲解当中说呢，所谓的共称啊，印度人把牛共称为句型或者是人型，那么所谓的共称是从别名或者假名，它别名叫这个牛也叫做也可以叫叫句型，这个象呢也可以叫做聚首，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地方的共称就是说大家呢有的时候呢也用这个称呼啊，所以说此名之所全共称，它只是大家共称呢，或者有的时候呢就从它的别名或者假名的侧面来讲呢，把它称之为这个聚型或者聚首。非欲说，什么叫非欲说呢？并不是真名，或者并不是最初取名的时候呢就把它取名为聚首，是这样的。所以说它只是一个别名一个假名，而不是说从真实的意义上啊，或者说从最初命名的侧面来讲它不是欲说啊。这个欲说的话就是说真正的要给它取个名字和真名，或者就是说是这个或者就是说它是一种这个就是说是最初命名的时候没有这样取， 只不过大家一种别名或者共称的层面讲的。所以说此名之所全呢，其实是一种共称，非欲说。所以说上师在讲义当中呢，就把这个共称和欲说两个方面的话就说已经解释了。所以说我们就知道了，这样其实这个名称呢，它的一种所全呢，它只是共称而已，它只是一个别名啊，就是一个别名，它是一个假名，它不是欲说啊，不是欲说，欲说就是真名或者说最初命名的侧面讲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从这个侧面来讲的话，就说是不能够真实的成立。所以说这个地方其实也是前面有一段话呢，就说是因为这个大自，他说这一切都是大自然所造的，因为具有这个形象的名称的缘故等等等等。所以如果你就是说只是具有这样的名称呢，也不一定能够证明它的一种真实的所立，不能没办法证明一切都是自然所造的。其实也可以和前面的内容呢也可以做一个呼应。那这个地方呢，主要我们的主要的所权就是说，如果意义成立了，名称上顺便虽然就是说是就是说没有达成共识，但是我们分析的时候呢仍然是可以成立的，就像前面我们讲的一样，就说是这样的。那么前面所讲的这个我们讲的这个微尘到底有没有形体的问题，其实我们就是说和外道他所承许的是有一定的分歧的。就是说外面就外道所认为的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形体呢是可分的，但我们他就是外道就他自己程序呢有形体是可分，但是微尘极微呢是没有形体的。但我们说就是这种所说的所谓的就有形体就是有所处的意思，它名称上面呢就是说是看似不成立，但是意义上成立了的话，最终还是安立为真实的因。但如果说是意义上不成立，只是名称成立的话，这个也没办法真实的证明它的所立。大概呢就从这个方面呢就进行了这个案例。那么下面我们再看第二个，那么第二个就是说是这个科判呢有人害。有人害的话就是对于外道啊程序大自在天它是一个常有的因啊，如果这样程序呢其实是有人害的。有人害什么意思呢，就有人害就是有过失啊，你的这个因呢是有过失的，有人害的一种根据。因为我们要成立一个理论呢，它必须要没有人害，就是说我们把这个观点讲出来之后呢，它就没有妨害的啊，没有过失的，这个叫做没有人害。有人害的话，就说是真实的正面跟你说，你这个推理，你这个根据呢，其实有能力，就是说有这样一种根据，有能力的，有推理的妨害，所以这个叫做有人害。所以说，如果你这个有人害，别人跟你说了这个过失。发的过失如果你解决不了啊，如果你把这个问题没办法解释，那么就是说这个过失存在的话，那么你所有的这个安立的立论，你自己的一种立宗啊，它就没办法安立了。比如说我们要就比如说自在天啊安立，就是自在天派啊安立自在天是一切万法的作者，它是自身量，它是自然量，它就是成立这个的话。但是呢如果说就说是法身论是等啊这样一种这个英明，就说是佛法当中的这些大师们给他讲了这个你的这个推理其实是有人害的，如果他讲了之后他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没有办法解决这个过失的话，就会撕坏他的立宗，就会抛弃他自己的一种观点，是吧？进而呢承许一切万法只有是无常的啊，只有承许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不是自然量的这样一种以前呢不是这个不是正量，通过发心修道集聚的因缘之后呢逐渐逐渐的可以成为量。所以说一切有情呢在这样一种基础之上引导可以成为真实的证悟者，从这个方面的话就必须要承认这种观点了。分三，因与非因成相同，因成无关因之欲，宣说彼中极过分。那么第一个过失呢是因与非因成相同，是这样的。那么如果说是这个常有的自在天，如果真实的常有自在天的话，我们在观察的时候呢它就会有一种过失，有一种人害。第一种人害是什么呢？因和非因一样的，如果因和非因一样，那就很大的问题，是这样的。那么自在天呢，有些时候是因，有的时候不是因，啊，像这样的话，它就打破了它恒常不变的一种这个特点呢。所以因与非因成相同，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过失。因成无关因之欲，所以说因成无关因是什么意思呢？应该变成呢，应该最后应该成为自在天和万法的一种这个关系，和万法是无关的，它不是万法的声音，所以说因成无关因。第三个呢，宣说彼中极过分。那么如果你这样承认的话，其实你们那种宗派是很过分的，是这样的。很过分的意思就是说是明显的违背了限量，有很大的一种明显的漏洞，所以说如果你还要承认的话，你就很过分啊，很过分。其实它语气上已经很重了，就是说逻辑上有重大漏洞，你还这样承认的话， 可能就是说以前的大师们辩论的时候就是说你极过分啊，他也不会像现在一样说很多这些粗口啊，他不会，他就是你这个极过分，极过分其实在可能在这种场合当中他已经是比较重的语气了。那么第一个呢，就因与非因成相同，若何事是因啊，彼何时非因，何故许彼因，不许非为因。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地方的一种这个因呢，它就这个地方的因呢，其实就是这个因果的因啊，就是因果的。因为有些时候啊，在汉文当中，汉文当中的话，就是说它一种这个有的时候能力叫因，根据就推理的这个叫因。这个因呢，就是说是这个因呢是成立所立的意思，就是推理。有的时候我们说是中阴虚的阴啊，或者阴三象的阴等等，这个地方的阴呢是推理的意思啊，就它不同的场合当中它都有不同的案例。然后这个有些时候的阴呢是因果的阴，关带这个果啊，它的一些能产生的，不是能力啊，是能生的，这个方面就叫做这个阴，是这样。有些是能生阴，能生阴呢就是因果的阴，能力因就是就说的一种根据的意思啊，能力所立嘛，就是我要安立这个所立法，我的能力是什么能够安立的，这个叫能力。所以有些时候的这个因呢叫能力因，有些时候的因呢叫做能生因。能生因呢就是说能够产生的种子生苗芽，种子生苗芽这个种子就叫能生因，因为它果是所生的缘故，是这样的。但是呢就说上师还有其他地方讲的，藏文当中它这个因果的因和推理的因是分开的两个字儿，所以说有些时候呢就没有这个，但在汉文当中的话它两个因呢是一个字，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就要辨别到底这个里面的因是啥意思。因与非因成相同，这个因是什么，咱们的宋词当中有四个因，四个因的话其实都是因果的因，就是说它其实自在天，不是产生万法的因，是因和非因成为相同的意思。那么因为就是说对方呢他承认啊，就是说恒常不变的啊，为常一的这样一种自在天呢，大自在天他创造了万物嘛，他是一切万法的一种作者，他是一切万法的作者。那么这个时候呢就给他提一个问题，如果说一切的万事万物，就是现在我们的山河大地啊，现在的柱子瓶子张三李四等等等等，这世界上70亿人口，像这样的话全部都是唯一的一个因，唯一的一个作者大自在天他所造的，那么既然是他所造的，而且这个就作为一些万法生因的自在天，他又是恒常不变的，所以说呢就说这个这个内道呢，内道的法身论是呢这一方面就把他们自己程序的比较重要的问题提出来，就观察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有的时候说你自取相违啊等等的。其实第一个呢他是作者，第二个呢在他成为作者的时候，他的条件之一就是恒常，恒常就是说其实就是把它合起来就是一个恒常的作者，是这样的。恒常的作者呢就是说是这个可能自在天派他自己在安立这个宗义的时候，他并没有认为这个问题有多严重，是这样，而且他觉得程序恒常他是很有必要的。但是呢就是法身论是等呢，他就觉得呢这里面觉得是一个很大的一种相处相就相违的地方，是这样的。一方面他是能生的因，一方面他是恒常的，这里面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啊，没有办法就是说回避的一种过失，这里面其实已经形成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把这些其他的自分的问题就没有管，就把它主要的一些问题呢就提出来进行观察。既然恒常的自在天造了或者产生了一切万法，那么这个恒常的自在天它在造万法的时候有没有造和不造的两个阶段啊？有没有造和不造的两个阶段，是这样的。那么如果它有两个阶段啊，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它有不造的阶段，造和不造的阶段。那么如果它有两个阶段，那么如果说有不造的时候，其实呢造作本身也成立不了了，造作本身也成立不了了。这个方面其实是从两个侧面讲的，就是说如果自在天它有造和不造两个侧面，我们可以直接说如果你有造和不造两个侧面，这就不是恒常的了，是这样，也可以这样讲。或者就是说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如果它有不造的阶段，那么这个不造也等同于造，不造也等同于造，你就说造的阶段也没有了。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恒常的一体的缘故，它是恒常的，恒常的话就没办法，就是说它从它的时间的角度来讲就不变化的。所以说如果是不变化恒常的，如果是不造的话就永远都不造，那造作的阶段也没有了，就是这样的。那么如果是造的话就不可能有不造，是这样的。所以说要不然呢你必须要成为两个阶段，要不然的话就是说是你如果你还是坚持是一个，那么造等同于不造，不造也等同于造，是这样的，那么也会有很大的问题， 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因为它是常有的缘故呢，所以说它不造呢啊，就是造作的状态呢也会化为乌有，没有了，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从这方面讲的话，如果说真实的另外一个侧面来讲的话，如果说它没有不造的阶段，没有不造的阶段的话，它就会一直存在，这个因呢就一直存在。因一直会存在的话，那么万事万物它就不可能就有些时候有啊，有的时候没有啊，各方面就没有，因为它因是恒是具足的，因和果的关系早就决定了的。为什么叫因，是吧？因为什么叫因呢？持有故必有，是这样的。那或者就是说，以前我们引用入顿论的一个校正的话，因能生果乃为因，就是所谓的因不是说随随便便就可以叫因的，它一定要生果，它才能叫因。因能生果乃为因，若不生果则非因。那么就如果它没有生果，它是非因，它就不叫因，是这样的。所以不能随便叫的，这个因和果的关系不能随便来，是这样的。那么如果就是说是你不安利这个你的没有生果也能叫因，那这个不生果的态度了，都是因的，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它可能就不行啊。你有的事你随便说一说可以啊，你朋友之间就是说开个玩笑可以，但是如果你真是要认真的话，那就是不行的。尤其是你要引导其他的友情，那当然大自在啊、自在天派呢，他有很多信徒，他也要引导他们信徒的思想趋向于所谓解脱。所以说你要引导这些的时候呢，就不能够说我们开玩笑的啊，昨天说的这个是开玩笑不算，那、啊、今天再安利一个那不行，是这样的。所以他是一个，他认为他是一个宗派，一个宗派他会很严谨。他很严谨去观察，哎，我这个说法到底是不是经得起观察的，等等。所以说，有些宗派呢，他的确还是，有些时候还是比较公正。只要说真正的找到了问题了，他还是会承认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如果这么大的矛盾的话，那肯定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因和果之间呢，它也是，大家都要达成共识。我们所说的这个因到底是怎么回事？因能生果才叫因啊，的确是，它生了果了叫因了。那如果不生果不叫因，就像我们以前打的比喻一样。那么就一颗稻子呢，它放在箱子里不能叫种子，它只能叫稻子啊，是这样的。然后如果是埋在土里面发芽了，好，它叫种子，是这样的。所以为什么呢？因为芽出来了它才能叫种子，它才能叫因。它如果放在箱子里面的时候它没有生芽，它就不是叫因了，它不是叫种子了，是这样。它只能叫一颗稻子，它只能叫一个稻谷，只能叫一个稻子，不能叫种子，是这样。能够叫种，当然有些时候呢，就是说我们说哦，去买点种子，买点种子。这方面我们就知道哦，我要把这个种子买来，我的确是要播种的。但是呢，乃至于严格来讲，乃至于它没有发芽之前，都不能叫种子，是这样的。所以说，但是呢，我们现在就说的，大家不严格的时候说，我们去称几斤种子来，然后怎么样啊，春天的时候播种。这个说是这样说的，但是真的要严格的时候，它的确是只有生芽之后，它能产量种子，然后没生下之前都不能叫种子，因为果都没有，你怎么叫因呢？是吧？你产生这个果，哦，这个法是它的因，这个才可以产生的，才可以安立。所以说，此处所讲的意思就是这样的。我们首先要观察呢，其实这个是，不管怎么样，这个是不可调和的一个矛盾，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过失，没办法回避的，没办法补救的。一方面你说这个是一个恒长的因，但是呢，它也。就是我们问他有没有就是说是这个造作不造作的两个阶段的时候，你不管说有还是说没有都有问题啊，都有问题。如果你说有，那就不是恒常的了，他已经分了产生和不产生两个就是说是这个阶段，他已经无常了。那么你就说或者没有的话，你的因恒是具足，他的果法他就会就是说永远具足，他就不会说这个法这个人就他逐渐从这个就生下来婴儿，最后呢就慢慢啊就长大，然后变老变就死亡，然后再投生，这个就不会有了。为什么不会有呢？因为这个人是他的这个自在天造的，而自在天是恒常的，他的因是恒常的，他不变的，他的因不变，他的果怎么可能变呢？是这样。但就是说有因就有果，因变那么就果变啊，果才能变。那么果变说明他的因在变，他的果很强盛说明他的因的力量很强盛。然后如果它的果力量没有了，所以它的因的力量在减弱，它的因缘一旦就是说是穷尽了，它的果也就没有了，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这个里面呢是随生随灭的，这个很明显，特别明显。但是呢，如果这个人产生这个人的因它是很长的，它不变的，那你的果怎么可能变呢？是这样的。所以它这个果呢就是说是永远不会变啊，永远不会。它如果是假如说生下来是就是说小孩子，它永远就是这样的，因为它的因的话产生它的因它是不变化的，它里面漏洞是很多很多的。 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当然我们讲的时候我们觉得都是很多，但是对方他还要想方设法的，他会觉得有的时候是真实认为我们没有懂啊，然后给我们很耐心的解释啊，你看你这没理解我们是这个意思。有些的是可能懂了，但是他还是有的时候呢还是不愿意轻易放弃他，所以还是狡辩啊，就是狡辩就是几个回合，这个也有啊，也有的。但是这里面呢不管怎么说呢，他的过失，因为就是说他是把这个不是真实的情况说成真实的情况，这个里面的漏洞是不可避免的，它不符合于实际情况的，因为再怎么说也没办法避免它的情况啊，避免它的一种这个过患的这种出现。那所以下面我们讲了，若何事是因，彼何时非因。所以前面我们讲的话，这个不可能，这个自在天恒常的自在天不可能是万法的生因，是这样的。那么下面从宋词上来解释的话，若何事是因，彼何时非因。这里面就讲到了两个阶段，一个阶段若何事，什么叫若何事？即便按照你们的观点说这些法是自在天造的，那么若何事就是说这个瓶子出现了，现在正在有瓶子的时候，我们说哦，这个瓶子的存在啊，因为这个瓶子叫果嘛，那么这个瓶子存在，它的因呢就是自在天啊，因是自在天，它的自在天是它的因。这个方面呢我们可以这样说，第一个呢，自在天是产生已经有的瓶子的因，它是因的一个，它是具有一个因的一种侧面有了，因为它产生了瓶子。我们就说是这个，退一万步讲啊，就即便我们承许说这个瓶子是自在天造的，好了，我们现在就是说这个瓶子的因是自在天，哎，自在天从这个侧面来讲，把自在天安立为具因的一种自性。那么彼何时啊？彼何时就是说是这个自在天呢？何时什么意思？在另外一个时间段。那么这个时间段就是说这个瓶子。在还没有产生之前，这个瓶子还没有被工厂，或者我们显象上哈，就是还没出现之前，工厂也好怎么样，反正就这个瓶子还没有出现之前，和这个瓶子被毁灭之后，这两个阶段，就是瓶子还没有出生之前，还没有出现之前，和瓶子已经毁灭了，已经灭掉了之后，这两个阶段呢，就是说这个两个阶段的话，就自在天是不是它的因呢？因为这个法没有嘛，没有法的话就是说自在天就不能成为它的因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这个时候呢，自在天就不能是它的因，它没有产生什么法，就不能叫不能成安立为它的因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这方面的观察的时候呢，若何事是因，彼何事非因。那么因为这个时候呢就说是这个像这样的话它没有出现嘛，这个法已经灭尽了，或者这个法还没有出现的时候，就不应该是就是说他造了这个，像这样的话这个自在天他其实并没有产生一个什么法，因为这个法没有出现，这个法没有出现，那么你自在天做了什么？没做什么。然后这个法灭了之后呢，其实自在天他这个也没有做什么，是这样。所以说呢，在这个瓶子的出现之前和这个瓶子的毁灭之后，这两个阶段就合时，在宋词当中讲的这个合时，那么这个合时呢就非因，当然这个时候自在天就不是因了。哦，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法都不存在，法不存在，你怎么叫因呢？你产生了啥呢？是没有，就是说没有出现任何东西，或者它法已经灭了，又不是因了。所以很明显呢，这个时候就有一个何事是因，就是说这个事物出现，我们可以说自在天是因，彼何时非因。那彼呢，就自在天，它在这个法的出现之前和这个法灭之后这两个时间段，这两个状态当中，它不是因。啊，所以说叫彼何时非因。那么既然有两个阶段呢，既然有两个不同的阶段呢，咱们就说何故许彼因，不许非为因。那么为什么何故啊？何故就是为什么你们自在天派许彼因，只许自在天是因啊，不许非为因，不许它是非因呢？为什么就是说是你只承许它是因，不承许它是非因呢？他其实就是说他明明已经在事实上面已经有了产生作为因的一个根据和不成为因的根据，两个都有。就是说自在天，就这个瓶子，他在这个瓶子显现的时候呢，自在天是因，那么瓶子没有出生之前他不是因嘛，还瓶子灭之后他不是因嘛，都是自在天他具有的特点，他既具有因的特点也具有非因的特点。那为什么你自己在程序的时候只是说自在天就是万法的声音，而不是说它是，而没有说它是非因呢？他不敢说它是非因，啊，如果说它是非因的话，就相当于就是说它是不是一种恒常不变的法了，是这样的。所以他就说是自在天恒时是一切万法的声音，但是呢，这个时候呢，通过现在我们在世间当中可以见到的这个现象， 反推回去的时候，那么就是自在天，就安立自在天是声音的这个宗派就没有办法真是去回答啊，因为就是我们已经指出了，就是自在天是音，那么就这个法正在存在的时候啊，它是音；它不存在的时候呢，它应该是非音的。那么如果它有音和非音的阶段，那么为什么你们在讲的时候只承许说自在天是音，而不承许自在天是非音呢？但是其实真正来讲，他不敢承认。如果他承认自在天是非音呢，就相当于呢，他就说这个自在天呢不是一个真实的正量，也不是一个恒常不变的法了，因为他自身上面有了一个，就说是这个是创造和不创造，或者说是音和非音的两个不同的一种这个特点。这个时候也不是唯一啊，也不是就是说恒常不变的，就是这样的。所以说是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他没有办法安立。虽然就有这个情况，他只有针对这个情况再去做解释，再去做解释。哦，其实虽然有这个啊，他就后面要讲，虽然有生和不生的阶段，但是呢，他的本体还是恒常的。他必须要保持住他最根本的核心的问题啊，两个，一个是作者啊，他是万法的作者；第二个呢，他是恒常的，他不能够松口。一松口相当于把它最根本的一种就把它最根本的一种这个中义的就已经就说是失坏了。如果最根本的中义失坏了，那问题就大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呢，不管怎么样呢，他只要不然就是说他就程序失败了啊，他就的确我们没观察清楚啊，没观察清楚这个自在天的确第一不是万法的声音，第二它不是恒常的，是这样的。他必要不然就这样承认，要不然就是说还是仍然坚持自在天是恒常，自在天是声音，但是呢，你要对别人给你发的过失要去做回答，要去做解释。你解释通了，好了，你保留住你的观点。如果你解释不通，那还是问题还在这儿，还是最后还得承认失败啊，是这样。所以说，下面呢，咱们就选择要解释啊，解释呢，其实没有你们说出的问题。那么下面我们就针对他的解释呢，还是要进一步的去观察、去分析的，就一个一个破斥掉，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第二个科判，就因尘无关因自喻啊，因尘无关因自喻。什么叫无关因呢？就说是这个自在天啊，它和万法之间没有关系啊，没有关系。它就是说没有关系，就意思就是说自在天不是产生万法的因，万法和自在天之间没有关联，它不是万法的因，万法也不是自在天产生的果，而是自有自的因果。万法的出现有他自己的因果，和自在天没有任何的关系，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因尘无关因自喻，咱们这个地方呢主要通过一个比喻来说明自在天和其他万法之间没有任何关联，是这样的。那么就是前面我们不是跟他讲了吗，如果说是这个自在天它有因和非因的阶段，就会失坏它恒常的体性。对方当然不能这样轻易就说承认了哈，对方就是说呢，我们的自在天啊，绝对是万法的作者，而且呢也绝对是常有的。那么又怎么解释有些时候这个法存在，有的时候这个法不存在呢？他解释的时候是这样的，他是说这个自在天呢，他提前思考啊，提前思考之后呢，他说某一个时间，比如说就是2016年啊，就是哪一天哪一号，那这个时候呢万法出现，某一个类法会出现，他提前这样思考。啊，提前思考啊，像思考之后呢，我说那个时候我让它出现。有些法呢，就是说那个时间啊，我不让它出现。所以说这个万法出现和不出现，它其实是这个自在天它自己在这儿定的。其实呢，自在天它的意思就是说，自在天的本身还是恒常的，只不过呢，它在造法的时候呢，造万法的时候，有的时候造，有的时候不造，就说有的时候造，有的时候不造，和自在天本身是常有的，没有矛盾啊，认为这个是没有矛盾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没有矛盾，就是说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就是说这个自在天他是万法的作者，他让这个万法出现，万法就出现。但是就是说为什么有的时候时间他不是同时的呢？他说自在天呢在想呢，他就思考，提前思考，就是说那个时间我让这个法出现，然后那个时间我让另外一个法出现。所以说另外一个法没有出现之前呢啊，显现上他就在时间上就没有嘛。但是呢虽然是这样的话也不矛盾不相违，因为它是一个恒常的，它是一个恒常的因，它只不过在创造万法的时候提前思考，创造万法的时候呢啊，就是说是一个时间一个时间的次第次第的造啊，次第次第的造，所以说万法不可能同时出现。 啊，也就是说不会有他，也不会有自在天，就是说无常的过失，也不会就是说这个万法它不会出现啊，或者同时出现啊，这个都不会有，因为他是做到了思考之后呢，就让万法次第次第出现的，有些时候生，有些时候不生，他就这样啊安立的，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下面我们讲的时候，这个第二个科判的话，其实呢就讲是这样讲，但是呢，万法的出生和这个自在天呢，其实没有任何关系。讲个比喻啊，就是说其实万法的产生和不产生有它各自的因缘，那其实和自在天没什么关系，就讲它的一种比喻和讲它的因，这样的讲它的能力。那么与任要等连，黑者伤己欲，无关之木块何不知为因。那么这个地方有个黑者，那黑者是什么意思呢？黑者就是现在我讲的张三李四啊，什么怎么样，就是一个人的名字这个人的名字叫黑者啊，这样的。那么黑者呢，他就说是这个与啊与任要等连，黑者伤己欲，就是说是这个黑者他受伤，黑者受伤他是和这个刃相连的，就是说兵刃这个兵器啊接触了黑者的身体，黑者受伤了啊，被棍子打伤了，或者被刀捅伤了啊，或者在做饭了不小心被菜刀切了一下，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黑者的伤呢是与刃相连。你看与刃要等连，也就是说与刃连黑者伤，我们这样解读，与刃连黑者伤，与要连黑者欲，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黑者这个人他受伤是和刀有关，刀是导致黑者受伤的，刀和黑者之间有一种让他受伤的关联，这个就是一个因果关系啊，这个因果关系。然后呢就是说与要连，与药连，就是黑者不是伤了吗？伤了之后马上去找云南白药，或者马上就找一个什么样一种这个创可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他就把这个药上好了，时间到了之后呢，哎，与药连黑者愈，他的这个伤口就痊愈了，他伤口就痊愈了，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看这里面的因果关系特别明显，随顺随灭的关系特别明显啊，就有关的是这样的情况。什么是有关联的？有关联的就是说黑者受伤一定是和刀相关联的，当然我们就是说此处只是以他受伤的某一种因，就刀是他受伤的一种因啊，当然有可能其他的木棍啊，或者其他的一种这个被车撞啊等等，这个方面都有可能让他受伤，但是呢一定这个黑者受伤一定和刃，就是和刀等它是有关联的，这个我们就知道哦，这个黑者受伤他就和这个刀有关系，这个刀让他受伤的，是这样的。然后呢就是说这个黑者他受伤之后呢要让这个伤口痊愈怎么办呢？与药连啊，就去吃药，内服也好或者外敷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像这样反正就要去找和他的伤口能够让伤口痊愈的愈合的这个药。所以后面呢就是黑者的伤口愈合了，愈合了我们就说和这个黑者的伤口愈合的相关联的是什么？当然是药了，是吧，肯定是药嘛。所以说这个就叫做与药刃等连，黑者伤己欲，这里面就很明显的讲到了因果关系，到底是让黑者受伤的因是什么，让黑者痊愈的因是什么，这里面讲的特别的清楚，很清楚，是这样的。那而不是无关的木块，是这样的。无关的木块就是说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当然前提这个我们讲了哈，就当然木块也可以让这个黑者受伤，但咱们这讲的是兵刃，让他受伤的就是这个刀，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其实让黑者受伤的有关联的是这个刀，和这个木块没有关系，是吧。我们不能说就木块他就说是木块他就是黑者受伤的因，但是呢其实在操作的就是这个刀子啊。最后我们就说啊，其实让这个黑者受伤的是那个木块，无关的木块，这个木块和他没有关系，没有关联的。而最后呢就是说是这个黑者的伤口痊愈了，我们说黑者的伤口痊愈了不是药的力量，而是那个木块的力量，那也不对呀、木块根本就是无关的嘛。这个木块在这个整个事件当中根本就没有起到任何的关啊，没有起到任何的作用。这个木块就说是这个一个在美国的一块木块和就在中国的这个黑者他的就手被刀割了没有什么关联，然后这个这么远的一个木块和这个黑者的这个伤口痊愈了没什么关联，是这样的，是无关的木块嘛，是这样的。那么和物观不快没有关，同样的道理，同样的道理，就是说是这个一切万法，一切万法就是说有情 他流转轮回，或者友情在轮回当中痛苦和这样一种安乐，都和他各自的业有关，和他自己所造的业有关。友情生善去造善业，友情度恶去是他造恶业，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时候呢，拿和自在天有什么关系呢？自在天在这里面的这里面的定位就像这个木块一样，其实和这个自在天没有什么关系。友情它自己流转的是十二因缘啊，十二缘其他如果前面的无名具有了，一定产生行，行产生的一定有这个识，识有了就有名色，名色之后有六，有就六入啊等等。像这样一个一个有生就有老死，像这样它如果每一个因缘具足了，它一定会投生的，是这样的。即便你说这里面有自在天和没有自在天，它反正因缘具足它就会投生，是这样的。那么如果就因缘不具足，你自在天有它也不会投生，他即便是自在天的做干涉也不会阻止他，是阻止不了。所以说就是有情的有情的一种出生的因缘，他在哪个地方投生，在哪儿投生，然后就投生成一个穷人，还是投生为一个富人啊，投生为一个男人还是女人，这个方面都和他自己的业力有关，和他相关联的是他自己的业和烦恼我执等等等等，和自在天没有丝毫的关系。然后就是说是这个外面的这些山河大地啊，外面的这些庄稼等等的成熟，也和他们外在的种子地水火风和他们这个有关系，和自在天也没有什么关联，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就是说这些友情和万事万物的一种出现，是他们各自的因缘具足的出现了。然后这些法安住也是因为他们因缘还存在，那么这些法它消灭了是因为它的力量没有了，因的力量没有了。所以说呢，就是说如果它因缘具足了啊，就是说像自在天想挡也挡不住，然后如果他因缘不具足，自在天让他生也生不了，他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一切都是缘起法啊，因缘而生的法，就不管是友情界还是气世界都是这样的道理。如果说本来就是说这些友情它自己的流转和这些万事万物的一种这个就是春夏秋冬的一种变化本身呢，和这个本身和这样一种自在天没有什么关系，还说有关系的话，假如说还是有关系的话，那无关之木块何不执为因？无关之木块何不执为因呢？同样道理啊，自在天在这里面没有起任何的一种关系，你还说是他的因的话，那么为什么你不是说你为什么不讲就是说这个无关的木块是黑者受伤的因，无关的木块是黑者痊愈的因，何不执为因呢？你为什么不把木块执为黑者受伤或者黑者痊愈的因呢？是吧？明明已经见到了刀和黑者的伤有关系，药和黑者的痊愈有关系，明明已经这个这么明显的，你还说啊，我的木块是黑者伤的因，木块是和伤者愈的因啊，黑者愈的因，那可能就是说你这样讲的话，你在世界当中观察根本站不住脚，没有人能够承认这个问题的，是这样的。所以同样道理呢，就是说这个也是一样的，内有情的一种流转，还有外气世界的一种显现与否，它也和它各自的因缘有关。和一个人因缘有关，是这样的。那么就和这样一种自在天呢就没什么关系的。所以说因成无关因之欲，就这样的，通过这个黑者伤和黑者欲找到了他的一种这个认药的关联，就因果把这个地方已经找到了，找了之后呢，就和他无关的木块呢绝对不能够作为因的。所以同样道理呢，自在天他也绝对和这个众生的就是说出现与否，和这样这个气世界他存在与否没有什么关系。主要这个就是通过就因成无关因之欲啊，通过这个方面呢进行这个安立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方面我们一定要知道，其实我们在学习这个过程当中也是在让我们知道，就是说是万法它各有各自的因缘，我们解脱也是一样的，解脱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不能够认为我啥都不做啊，就是反正佛陀你不是你是大慈大悲的嘛，反正上师你大慈大悲的嘛，你就要管我怎么怎么样，他肯定大慈大悲，但是他主要是做一个最大的助缘，主要的还是自己要生信心啊，及至进账啊，这方面的话主要的因缘因主因和助缘必须要具足，比如就像种子生苗芽一样，种子是主因，然后其他的水土是助缘，是吧？这里面有个最大的助缘啊，可能就是我们假如说要定一个，也许就是我们随便定一个，就比如说泥土，它就是最大的助缘。所以说就是说如果你有了助缘呢，没有种子是不行的，只有因缘都具足了，所有的因缘都协调了好了，这个时候苗芽才可以产生。而且这个苗芽长得好长得不好，是吧，还是要看一些很多的一种条件，如果这所有条件都好了，可能就是说你的苗芽长得很好。 然后如果这个条件不好呢，就涨是涨起来了，可能就说它就说是涨得不怎么样。所以说我们解脱也是一样的，主要的主因是我们自己，当然最主要的因是如来藏啊，最主要的主因还是我们具有佛性，这个是最主要的因。但是呢还有一个随增种性，随增种性就是我们自己呢要想修道，然后我们自己要想要修道，想要就发，我们要自己要升起出离心，我们自己要去争取升起出离心，然后我们要争取升起菩提心啊，等等等等。这个过程当中，如果你想生了，上师会给你教言啊、哦，你应该这样这样这样做。然后你做的不对的，上师可以说，哎，你这样做的不对。但是你如果自己不做，那绝对上师做不到任何的一种帮助，没办法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就不能够说是这个像一些外道一样，好像就是我做的事情就是取悦我的天尊。然后去让他高兴了，让他欢心了，我就解脱了，真的。像这样的话也没那么简单，因为很多这样一种这个我执啊、业啊等等，像这样还是自己要通过，比如说忏悔也是一样的，你必须要有后悔心，自己很强烈的后悔心，再去修持这样一种这个、通过四对治力的方式修持这个啊、金刚萨埵心咒啊或者顶礼啊等等，通过这个善行来对治恶业嘛。所以这方面的话必须要做的。那么就修行佛法也是一样的，一些因缘法。因缘法的话，或者我们自己生善趣还是多恶趣，它也是因缘法。如果你要生善趣，你必须要具足因缘。那你像你要避免多恶趣，必须要终止恶业和忏悔以前已经造的恶业，才能避免多恶趣，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要解脱道也是一样呢，像这样你自己必须，我们自己必须要想要解脱，然后呢上师啊或者说道友啊，他会作为一个助缘的方式帮助我们啊，帮助我们就说是这个在这个求法啊，或者帮助我们修道啊等等，这个方面也是一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这里面所讲的意思也是体现在一些因缘，就说是这个有因就有果。反正就是你看这里面哈，就是说这里面的话，什么是与黑泽受伤的关联的因，什么是和黑泽痊愈的因，药任啊，任何药是这样，而木头等呢没有关系。是这样的，所以现在我们也是一样的。现在我们就是说，是我们想要善趣的因是什么？我们想要真正获得善趣的安乐，我们真正想要避免轮回的痛苦，我们真正想要解脱，这个也是要把它的因找正确。因找正确之后呢，因缘具足了，因找正确之后，我们再让这个因具有力量。慢慢的，就下面还要讲，因为这个思量论它其实也是一个逐渐逐渐引导我们的心，在这个对因果的认知、对修道的认知上面的一个比较好的一种指南。啊，怎么样？你去在什么情况下发心？什么样情况下修道？慢慢慢慢就可以获得解脱。这里面呢，也是通过了一种，虽然他这个过程是在证明佛陀是量是夫，其实呢，这个过程也是证明我们如果这样做的话，也是决定可以解脱的。哎，所以说这个时候如果学好了之后呢，对我们自己能够解脱这一点，就能够引发一个，就说是很坚固的信心。啊，很坚固的信心，的确确确，你看通过推理一步步推出来，你如果这样做，而且心相续，它可以，心和身体不一样，是吧？心它可以作为一个很多善根的一种很多力量累积的一个载体，而不是身体，身体它就借势，有的时候它就灭掉了，下次换个新的，所以身体不能作为载体的，而心可以作为它的载体，而且心越训练力量越大，身体你训练到一定程度，是吧？你就说你跑短跑。也就是说训练到程度的时候，你可能就跑到九秒几，然后你再还想往跑得更快的话，他可能身体就不行了。跳高也是这样，你最多就是说训练一段时间之后，你跳到两米五，跳到三米，你说一下子最后训练跳到月球上去了，那这个可能是不行的，因为他身体本身的一些因缘不支持这个。但是呢，心可以吗？心可以从一个凡夫人的心不断训练，然后到达质量道，到达家运道，到达圣者道，成佛吗？这个可以。心和身体是不一样的啊，后面我们还要学这个。所以思量论当中呢，就是一方面在成立佛陀为什么可以从一个非量变成正量，其实证明这个其实也是针对我们来讲，我们的心现在这个凡夫心，我们如果就通过因缘去训练，我们也可以逐渐逐渐的在心上面积累善根，积累就是说是这个积累这样修道的习气，一世比一世深，一世比一世深，乃至于就是说最后一下子就是说到达一种觉悟的状态。这个方面呢，就是说都有和我们其实和这个修行有关的很多很多的内容都有啊，都是有的，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呢，就是应该有意的、刻意的啊。一方面当然就是说它的这个它的因和所力之间的关系啊，或者怎么样，这个也可以辨别。但关键呢，还是说不论如何，因缘对我们来讲是其实属于佛法当中的一个课程，所以我们就不能够纯粹的把它当成一个 逻辑学啊，把它当成一个什么样一种智力游戏之类的，是这样的。那么就是应该把它和这个解脱和我们现在的一种取舍因果解脱道应该说有意的去关联，只有这样的话就是才不会出现上师在讲经当中说有些上师不敢让弟子学阴灵，为什么？因为有的时候学了之后呢，邪见更深了，分别念很重，然后有的时候呢，可能对上师开始观察过失这样的。那么这个就不会了，因为我们在学这个的时候呢，我们是有意的和自己的一种修行就挂钩的，有意挂钩，刻意的挂钩，有意的把这所有学到的东西呢，都用在我们的一种对修法有关的，比如说此处所讲的因缘法则啊等等等等，他就讲得很清楚。反正就是说，这个黑者的伤和欲，他就是和这个其他的自己的正因有关，和其他东西没有关系，和木头没有关系。所以要众生就有情界和气世界的出现和这种毁灭和自在天没什么关系。所以我们解脱与否呢也是一样的，和我们自己的精进和像外面的助缘和我们的精进这些有关系，和这一真有关系，和其他没有关系。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错误的因没办法。然后就是说是你有的时候我们说我的想解脱的心很强烈，但是心很强烈，但如果不去做真实的去做这文思修的话，那就因还是不具足的，仍然还是没办法。当然凭着这个解脱的心强烈这一点不足以成为一个真实的正因，也是属于那种关系不大，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应该找到它直接有关联的这个因像这样的话就可以安立。自在天在这里面不是不是一万法的声音，也不是掌握了众生生死就说是生死大权的，是这样的，生杀大权的，不是他掌握不了众生的生杀大权，是这样的。然后呢就说还有一个呢，就是掌握不了让众生轮回还是让众生解脱的，他也掌握不了，是这样的。所以说真正的主动权永远还是在这个友情自己上，就是在我们自己的上面。这个就是一个其实是一个利好消息。当然对于有些懒惰的人来讲呢，他就觉得我情愿我的解脱与否掌握在上师那儿，是这样，我情愿我的解脱与否掌握在佛陀那儿因为这个我就可以不努力了，是这样的。但是这个是一种想法但是真正来讲的话就是说，是如果真正的我们的像外道一样，我们的解脱与否掌握在别人那儿的话，那自己就没办法了，像这样。但是呢就是说真实我们轮回与否堕落与否其实和这些没有关系，我们解不解脱和关系不大，关键最主要的还是我们自己一定要找到这个解脱道，在相续当中现前这个道，然后让它越来越明显这样的。那么这个方面我们就讲到了这个从比喻的说明无关的喻。然后第三个问题呢，宣说比中即过分。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宣说比中极过分呢，就是这样一种安利对方安利了，就自在天他是万法的作者，常有的自在天万法作，这个是极过分的，过失很大的。分二，真说即破比答复。那么就是说真说极过分，还要破斥他的答复第一个问题，真说分二，随存随灭不成理，是故宣说即过分。那么随存随灭是什么意思？随存随灭就是因果的其中一个特点因果的一个因果关系的一个特点，就是随存随灭，就是说随着因的存，那么它的果也存；随着因的灭，它的果也灭，是这样。所以说因果的它的果的一种这个存灭，是随着因的存灭而就说是存灭的，是这样。所以说这个就是因果之间的关系是随存随灭。然后如果说自在天是万法的作者的话，随存随灭不成理了，就是说世间我们共称的因果的关系其实就不合理就没办法安立，这个是很大的过失相当于颠覆了整个因果观了，安立因果存在的根据或者它的一种这个安立的体现就没有了。所以说这个因果一定是随存随灭的。所以我们在就是说，因为这个内道也好，自在天也好，他都承认所谓的因果关系就是随存随灭的关系，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是有一种共识的，所以才会出现说你这个极过分。如果他都不承认这个因果之间是随存随灭的话，那你跟他说极过分，那可能他不一定马上承认，是这样的所以对我们来讲的话，就说是这个随存随灭对我们来讲，对了知因果之间的关系也是很重要的，就随存随灭。如果我们的因具足了它的果呢就会出现，然后如果这个因不具足呢，它的果呢就不会出现。那么如果我们就说是这个什么呢，如果我们就说下世堕恶趣的因具足了，恶趣的果就会在我们死后死了之后就会成熟。如果我们现在通过忏悔把这个因灭了， 像这样的话就说应该因啊随生随灭嘛，因为因一灭了，它的果呢就不会再出现了。这个也是忏悔的原理啊，忏悔原理就是说把它的一种随生随灭，因果把它这个就是说罪业和恶趣、罪业和痛苦之间的这个关系，把它的一个就随生随灭的关系，就把这个就了之之后呢，就是说把它因灭掉，然后它的果就不会再存在了，是这样的。所以它因为因和果是随生随灭的关系的缘故，而对说法来讲呢，没有的这些。啊，就是说戒律啊，没有的这些菩提心啊，还有这些资粮啊，必须要让它有，因为只有它有了，随存了，它的果才会随存，是这样的。如果你这个因现在有，你不修了，不学了，啊，你的这个因停滞，或者是因灭掉，那最后呢，你的果也随灭了，你的因也随灭，它的果就随灭，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因果之间的联系就是随存随灭的关系。但如果就是说真正把这个因果的关系放在自在天的上面观察的时候呢，就没有不成立了，是这样的。那么第一个我们看这样的问题，自性无差异，造作亦非理，常无消事故，功能亦难悟。那么就是说对方他说呢，这个我们的自在天呢是万法的作者，他是常有唯一的，常有唯一的自性的自在天呢，那么就是它的一种这个前前后后和它生果的功能是完全不变的，永远没有差别的，是这样的。那么如果是它如果是自在天，它是常有唯一的作者，而且它生果的一种功能就是它作为因嘛，啊，生果的功能永远不变。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如果它的因是很长的，它的果呢也不应该差别，因为什么？随存随灭之故。有因就有果，你的因是什么，你的果就是什么。如果你的因是一种常有的然后就说前后功能没有差别的，那它所产生的果怎么会有差别呢？如果就是说你的因是恒常的不差别的，你的果有差别，那就不是随顺随灭的关系了，随顺随灭就不成立了，是这样的。所以说随顺随灭不成啊，它就没办法安立了。通过这个道理来说对方的这个问题就观点是极过分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我们首先要通达这个宋词呢，首先要把这个随存随灭的这个问题首先要搞得特别清楚，把这个随存随灭的问题搞清楚了，再来看外道的一种随存的因，它的就是随存随灭当中的外道的一种这个因，产生万法的因是自在天，自在天具有常有唯一的特点，具有产生万法的一种特点啊，因的特点。所以它产生万法的，它自在天是产生万法的因，而它本身是常有唯一的，所以它自己是不变化的，永远是，而且永远是因啊，永远是因，不变的因。那么如果是不变的因，它因永远具足，它的因是不变化的，它的果怎么可能有变化呢？所以这个因和这个随存随灭的关系也放在你这儿的时候，那就行不通了，是这样，就不成立了。但不可能就是说因果观不成立，只是说你的观点不成立，最后你的观点是没办法安立为正确的观点的。因为这个因果的一种自性，它是万法的自然规律啊，不管怎么样它是自然规律，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如果我们在观察的时候符合这个规律的啊，我们可以安立为正道啊，安立为真实情况正道。那么如果不符合这个自然规律的，那就只能说你这个观点对这个因果规律的抉择不圆满。佛陀在讲法的时候，佛陀正道也是发现了这种规律，佛陀没有想去改变这个规律。改变是什么呢？改变就是说改变有情相续当中对这个业因果他自己的一种承认和他自己造作的方面。至于他的因果规律，他是永远改不了的，因为他是自然规律嘛。连佛陀也没有就说尝试去改变这个因果的规律啊，改变之后就是说你造了善业最后得到痛苦了，杀生最后得到安乐了，这个是不会的。所以说佛陀只是发现了这个，然后让我们去随顺他。所以说就是说我们在觉知这个因果的问题的时候呢，只有就是说我们描述的符不符合于实际情况。如果就是说实际情况是这样的，随顺随灭，但是你的一种宗义，你的宗派的观点最后观察分析的时候不符合这个，不符合随顺随灭的这样一种法则，那只能说你这个观点有错误，必须要修正啊！你的观点必须要修正。所以自在天派呢，这个地方就成了这样一种情况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成了这种情况呢，发现和实际情况不符合了，不符合的话当然就是说是只能说明这样一种这个自在天派他自己的观点呢就说是这个有问题。自性无差异，造作亦非理，那就是说是这个自性无差异是指什么呢？自性无差异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 通过这个比喻来讲，通过意义来讲，上师在这个注讲经当中打比喻，他比喻当中的话就是说，是如果这个这个他要创造一个产品，创造一个产品呢，比如说他的一种人工也是一样的，材料也是一样的，时间等等也是一样的，那么所有的这些因素都是一样的，所有的因都是无差别的，那么它的果呢不会有差别，是这样的。那么它的果不可能差别，因为它就说这里面的因所有都是没有差别，都是一样的因，全部的因所有的因都一模一样，所以它的果不可能有任何的差异，是这样的。那么同样的道理呢，就是说是这个在自在天产生万法的这个势力当中，观察了这个观察的势力当中，所有的因的自性没有任何差别的，自在天嘛，不变的呀，它就永远不变化，它连时间的前后都没有啊，连时间的前后都没有。比如说你工人生产一个产品，它怎么样还就是说只能说是高度相似嘛，它的时间还有前后的，是不是是这样的？所以它地点有前后的，但是呢，这个地方的自在天它自己的一种所有都是常有唯一的不变的，永远是因的。是这样的，自性无差异。那么就是说，如果就是说作为因的这个自在天，它的一种自性没有任何的差别，造作就自性无差异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它的果怎么可能有差别呢？造作亦非理，它所造作的果有差别，那是不合理的啊，完全就是不合理的，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如果说自在天它在不断的变化，那么它的果呢也是不断变化，因为就是说因和果之间随顺随灭嘛。随顺随灭，如果因有它果就有，因变啊果就变，是这样的。所以说因变果就变的话，虽然它现在是一种因，但是呢如果你给它其他因缘，它有可能变。比如说这个是一个苹果树，这个苹果树它本来是产生苹果的，但是你中间改变它的因缘了，比如说你可以嫁接一个梨，嫁接一个梨的因素在里面，它最后呢就长成苹果梨，是这样的。它又和它的果呢就变成这样一种情况，就它你给它其他改变的因缘，它也会变化，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同样的道理呢，我们现在以前造了罪业了，造了罪业之后呢，他本来按照他的自己的发展规律，他一定要成熟一个恶趣的果报，但是你给他改变的因缘，比如忏悔啊怎么样，你给他因缘之后他就改变了，他的走势就改变了，是这样的。所以说以前我们修道的时候可能是很强的自私自利的心在修道，但是后来呢就是我们发现这个不对，因为上师再次告诉我们要发菩提心，所以我们在这个修道过程当中呢就有发了菩提心的，那相当于菩提心的因缘就进来了，进来之后就改变了我们以前的走向。以前我们只是自私自利心啊，它还是相应于，要不然相应于小乘，要不然相应于就轮回的，但是有了菩提心之后呢这种走势就变了，它就开始朝大乘道方面就开始变，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有因它就有果，然后就是说因变了果就变因一变它果就变，它肯定是这样的，因消失它果就不会再出现。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安利的时候呢，就是说是你的自性没有差别的，就是说让它改变了任何的因素都没有，那么它的果怎么可能有改变呢？怎么有差异呢？这么多人的这种人的皮肤啊，他的年龄啊，还有他的这些身体的素质啊，这些方面的健康与否，高矮胖瘦，很多很多的差别，但是很难相信，很难想象这个是一个不变的因产生的，它所有的这个果的差别这么大，但是它的因是不变的，是只是唯一的一个因。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因和果之间的关系如何安立呢？如果你说这么多果，这么多有情的这样一种这个，这么多有情的这样一种这个高矮胖瘦啊，健康与否，这有大的差别。但是呢，你说是因为我们的自在天在造的时候就想这个人胖一点，那个人瘦一点啊，怎么怎么样？这样的话就说是你的果和你的因之间呢有一定的关联这个是勉强说得过去。但是如果这样说得过去呢，另外一个问题无法避免了，就是你常有自在天就安立不了了，是这样的。所以你要安立，你要坚持常有的自在天，你就没有办法兼顾你的这些果为什么有这么大差别，你怎么解释，是吧？你要解释这个果有差别是因为因有差别，那你又怎么保持你的常有的这种自在天的观点呢？说这个方没办法调和的这个矛盾就没办法调和，太大了。像这种过失这个过失是极过分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造作亦非理如果说这个因永远存在，它的果怎么可能是就是说有时有，有的是没有呢是这样，那不可能。就是说是这个友情它会变化，然后就是说是这个它的友情死了怎么怎么样，它不会的。它不会，因为它的因是一直存在的，因为因就是因为因和果之间就是有这种密切联系如果没有联系，那就不叫因了。 如果有联系，那一定是随顺随灭的关系。所以说这个随顺随灭不以理，就是造作亦非理，这个意思。常无消事故，功能亦然物。那么就是说常无消事故什么意思呢？常就是自在天，作为万法生因的自在天，它是恒常不变的，这个叫常。无是什么意思呢？如果说它的因是恒常的，那么消失就不会有。它因为是恒常的缘故嘛，它果怎么可能消失呢？无消失，所以它果然就不可能消失，它果会一直存在，因为它的因一直存在，它的因一直强劲啊。像这样的话，就是它的因一直恒时存在，它的果怎么可能就消失了呢？如果它因一直强劲存在，它的果消失了，它因和果之间就没有随顺随灭关系了，因和果之间没有联系了。为什么？你的因还在，它的果都没了。或者说换句话来讲，你根本没有因，它果就产生了。那么如果没有因果产生了，那么这个果就不是这个因的果了嘛？啊，这个因也不是这个果的因了，因为它二者之间没有一个联系了。就是这个里面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说因和果之间的随存随灭的这个关系，特别特别的要在我们就相续当中必须要啊，就是说很深刻的认知，因为它二者之间就是随存随灭的。这个果的有无一定是关待这个因的有无的。是这样的，如果就是说这个没有，如果是二者之间没有关系，就会出现什么呢？如果因和果之间没有关系，就会出现没有因也会有果。为什么？因为这个果和因没有关系，没有任何关系，最后就会有无因生的这种情况出现，啊，就会有无因生的情况出现，或者这个因全部具足了，这个果就是不生，这个情况也不会有的。是所有的因全部具足了，这个果就没有。为什么不会有？因为它没有关系。这个果的出现与否和你的因具不具足没有关系，是这样的。那么这样的话就是说因和果之间，那如果这种情况就因和果之间没关系，那么恰恰就是这样的。如果你还要坚持自在天，还要坚持你的宗派，就是自在天它就是一个恒常的因，它是恒时具足的，但是呢它的因恒时具足不变，它的果呢随顺随灭，那这方面的话因和果之间没有联系了，没有联系了。所以说你的就是说这个所有的果要么和你的自在天没有关联，要么就是说你的这个自在天呢，就是必须要产生一个这些果全部都要恒常不变。如果你要随顺随灭，那因是恒常的，果一定恒常。那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当然就不成了。所以说常无消失，如果说它是恒常的话，那么就不会消失。功能亦然物，功能亦然物的意思就是说，那么就是说这个自在天有生果的功能，然物，然物就是很难让理解的。啊，这没办法理解的，怎么可能这种有这种造这种果的功能呢？那么这个它造到底是造了什么一个果？它的因呢，就说是这个不是真实的因，所以说这个功能就是说能够生果的功能很难让人理解，啊，非常难让你这个是没办法去理解的，很难理解的意思说不是说我们的智慧不够，啊，很难理解，而是说你这个观点太离谱了。啊，没办法让别人真实的去理解你这个观点，这么错了这么离谱，你还说你是个对的，那就肯定是难理解的意思，是从这个方面来解释的哈。所以说呢，就说是这里面就讲到了这些问题，随存随灭呢，这个因果的问题上面，就说很重要，尤其是这里面它是通过推理推出来的。咱们在学前行业因果的时候，也有这个随存随灭，啊，但那个地方主要是用窍诀的形式给我们讲的。啊，它推理的成分呢并不是那么多，但是这里面呢它主要是通过这些比较详细的推理告诉我们这些因果之间的关联，啊，对我们确定因果证见啊也是很大的帮助。的确慢慢学了之后呢，我们的心思，我们的这样一种这个我们的思路跟着这个宋词走，逐渐呢内心当中很多的邪见呢怀疑啊逐渐就消亡了，退失了，然后证见呢因果，对于因果随顺随灭啊等等，像这样一种证件呢，逐渐就可以建立起来。第二个问题呢，事故宣说极过分，那就是宣讲它这个是极过分的，是这样的。前面呢主要是像这随顺随灭的这个是这个随顺随灭不成的一种道理。然后呢，像在如果你讲到这个问题你还要坚持的话，那就太过分了，是这样的。何有则何有，此外若知因，一切因无尽。那么就说是这个何有则何有，那么何有前面这个何有就是因，后面一个何有就是果，是这样的。那么世间的规律啊，不可改变的一个世间规律，就只要因什么时候因有了，什么时候果就会存在，是这样的。然后就是说是这个二者之间，就前面所讲的随顺随灭的关系特别的清楚， 而且二者之间的一种关系也不能错乱，错乱不了的。如果你认为错乱了，只是你的认知理解有错乱，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我们在修行的时候也是一样的。有的时候觉得我们修了这么多了啊，就是每年的参加金刚萨埵法会，为什么好像显现上我的罪业还这么重呢？像这样的话，其实呢就是说是这个方面讲的，它也是随顺随便。那么如果就是说是这个你修是修了，但是有没有作用肯定有，但是就是说这种你想要达到的那种果没有出现，就说明你的这个因的力量没达到。因为二者之间它是随顺随便的关系，是这样。如果你的因强劲，它就不可能它的一种就是说罪业消失罪业就是说减弱啊，或者烦恼减弱等等，这个情况这个果不出现是不可能的事情，是这样。如果不出现，那么就说明我们如果我所有的因素都已经具足了，果还不出现，那就不用修了，它因和果之间没有什么联系，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是，但是这些因果的问题啊，也修这种法呢，其实也是通过这样一种这个量师父的佛陀他这样观察之后给我们宣讲的，所以绝对是靠得住的。所以说对我们修行来讲也是一样的，如果我们没有出现我们想要得到那种状态呢，就说明我们自己的一种这个因啊，修行的因还不足够，或者虽然时间够长啊，就是说但是我们每次做的时候呢，它可能是要么缺这个因素，要么缺那个因素啊，这个因素呢就修行的因素总是不具备不强劲，所以说就是说它的一种果迅速出现了一种啊，迅速出现果的一种状态呢，就暂时来讲也没办法指望。所以此处说何有则何有，像这样什么样的因啊，就是会产生什么样的果啊，它因和果之间呢不会错乱啊，一定是不会错乱的。但还有一个就是说是虽然不会错乱，也不等于它就是定性的。它因和果之间呢，因果之间一方面来讲的话，它是这个不错乱的，但是呢也不会是就说是这个完全一成不变。前面讲了嘛，反正这个因本身它也是就因和果之间本身它也是一个它本身也是这个有为法，是它是因缘和合形成的。所以说呢就是说给它什么因缘它就朝什么方向改变。但是你给它因缘要强劲，要大到能够影响它的走向。否则的话你给是给了因缘，但是这个因缘你给他的因缘对于他的主流的这种业来讲他影响不大的话，他可能还是按照他的方向在发展，是这样的。因素呢，你投进去的因素呢可能以后会成熟，但是呢要很快改变他的走向呢可能还不行，还是不行的。所以说要给他的力量够大，他才能够明显的转变啊，像这样。如果就是说我们逐渐逐渐给他改变的因缘，他也逐渐逐渐的改变，是这样。如果你的因一旦就很强劲的，他的改变也很明显，就是这样的一种关系。所以说不管怎么样呢，每天我们所做的这个修行，不管是念诵也好，打坐也好，念咒也好，文思修行也好，反正呢每一次呢我们都在圆这个法义，在给我们自己的相续投进去若干的一些改变的因缘。只要我们持续性的投入，它就说是时间长了之后呢，它一定会逐渐逐渐就会改变过来，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每天看不到呢，它可能是比较改变是比较细微的，但时间长了之后它力量慢慢大了，种子越来越多了，这个时候呢逐渐它就相续当中呢它就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改变，或者说时间长了之后呢再回头看的时候，它的改变其实已经很大了，这样的。所以说何有则何有，这个就是因果之间的一种这个法则，是这样的。此外若执因，那么在这个就随存随灭之外，还要执一个和这个没有关系的因，一切因无尽，那么一切都变成一切的因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什么样的因它就会产生什么样的果，因和果之间呢是一定的关联的。那么一定要把它的正因呢安立为真实的因，那么就除了这个之外的，此外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非因，我们不能够把不是因的当成它的真正的因。那么如果把非因当成因的话，一切因无尽，那么所有的因呢都是这个无尽。比如说这样一种这个稻谷啊，就是说稻种它只能够生稻芽，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这个稻啊，就是说这个稻种就是生稻芽的因，它就是它的真因，就是这个。那么除了这个稻种之外的啊，比如说这样一种麦的种子啊，苹果的种子啊，西瓜的种子啊，乃至于就工厂里面生产钢笔的这个因啊，都不是产生稻芽的因。如果说就你把这些不是因的执着为因的话，那么产生这个稻芽的因它就无穷无尽的，一切都变成因了。为什么呢？因为不是因的也可以是因的缘故。那么如果不是因非因也是因的话，那么一切因无尽了，所有的都是产生这个法的因。那么就是说 所有的都产生一个法印，那就是混乱的啊，整个世界就混乱的事情。而且呢，这个果永远生不了。为什么这个果永远生不了呢？因为就是说有因具足了才能生果。但是呢，如果一切法都是它的因的话，那这个一切这个因是具足不了的呀，这个因是具足不了的。为什么？因为这个法是无穷尽的。你什么时候才能够把这个生道雅的因具足，是吧？那是不可能的事情。那么如果你的因不具足，那果也生不了。所以说从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就是有很多过失。一方面来讲的话，如果非因即为因，把不是因的认为是真因的话，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就说是这个所有的法，除了这个道，除了这样道雅之外的道种之外的所有的法全都是因，都一切的法都是产生道雅的因的。但是呢，这个方面是很大的过失啊，过失是太大了，是这样的。所以说是极过分的啊，极过分。此外若知因，一切因无尽，那么所有的因呢变得无穷无尽。其实呢，这个里面讲的也是一样的，自在天啊，不是万法的生因，它是非因。那么就像这样的话，就如果你把这个自在天执为，把非因执为因的话，如果把非因执为因的话，所有的法都是因的，是这样的。所有的这个因啊，所有的法都是因，这个当然就是说不对的。因此说呢，我们还是同样的道理呢，就是说产生众生的心识有它自己的因，产生众生的身体有它自己的因，产生这个善趣恶趣山河大地也有它自己的因。这个时候呢，自在天不是真因啊，自在天在里面不起作用，不是真因，没有随存随灭的关系。所以说这里面有随存随灭的关系的，把这些呢可以安立为因，是这样的。所以说有些因呢就是比较时间比较近的因，有些因呢是比较远的因，主要的因和这样一种这个次要的因嘛。精神当中的奋斗啊，这些方面精进与否呢，可能是一种这个比较近的因，时间上比较近，也是辅助因。然后呢，就是前世我们的业力，善业和恶业呢，这个是这个远因啊，就是说时间比较卷，而且是主要的因，是这样。所以是把这些就是说找到之后呢，我们就知道这些苦乐都有他自己的因，那么就其他的自在天呐、啊、等等，不是真正的因。所以说如果是的话，如果说不是因的，你还说它是因，那一切因无尽，那就是过失太大了。所以宣说极过分啊，像这样宣说极过分。所有的法呢，就是说如果具足了它一定会产生，如果就是说是这个因缘具足的，就像这样的话，自在天的主的刚刚讲了，自在天的让它不生也没办法。如果因缘不具足，自在天让它生也生不了啊，就是这样。所以说呢，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的时候，我们就很清楚说一切万法它只有它自己的因缘。自在天在里面就相当于前面讲的无关的木头一样，它不是一个什么样的真因。所以说呢，就我们就不能够再继续的把这个非因执着为因的啊，这方面就讲极过分。下面第二个课班呢是破彼答复。破彼答复分二啊，分破不定之二欲，归摄共同之意义。那么就是说是这个答复，答复的话就是我们这样讲了之后，我们跟对方说大自在天它有适因和非因两个阶段。像这样的话不可能是万事万物的声音啊，说了之后呢就说是这个对方说不定啊，他说我们破他的观点是不一定的，不一定，就是说你的这个有问题，没了解我们的观点。所以说就是说这里面就是说不定之二欲啊，这个我们在课本当中有分破不定之二欲。首先我们看不定之二欲，什么是不定之二欲？这个不定是对方反驳我们的，说你们这个观点是不定的，然后他讲两个比喻来说明我们这个观点是不定的。那么如果把我们破他的观点安立为不定，那就是是因了，就是相似的因嘛，就不能够真的，就是是能破了，破不了了啊。如果他这样的话，他自己的观点还是仍然成立的啊，这样的。但是呢分破二喻，我们就把他所讲到的不定的两个比喻分别击破，破完之后呢，其实他的回辩仍然还是不成的，仍然还是没办法安立的，只是这样，这个意思。所以分破不定的二喻，生涯土水等自性尽变矣，是因善作比见其差异故。那么这个是第一个比喻，那第一个比喻呢它是由外在的一种这个事物做比喻，第二个比喻呢是从内在的一种根识等做比喻。那么首先呢是这个第一个比喻是从外在的这些法做比喻的，外在的法做比喻怎么说比喻的呢？生涯土水等，那么生涯土水等呢，就是说其实呢从种子生苗，种子生苗这个一种现象来做比喻的时候，比如说第一个最主要的进取因是种子，然后具有缘呢同时具有的这个缘助缘呢是土水土啊肥料啊阳光啊等等，是这样的。 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这样一种这个同样的，比如说这里面有五种法或者是或者六种法，土水肥料种子这些法，那么这些种子啊或者土水啊，他就说是在聚集之前，它种子还是种子，水还是这个水，土还是这个土，肥料还是这个肥料，然后就是说是后面呢，就是说是开始聚合的时候呢，就是分开的时候，种子是种子，水是水，肥料是肥料，水是水，土是土，是这样。分开的时候是这样的，然后合合的时候呢还是一样的，种子还是种子，然后就是说肥料还是肥料，水还是水，土还是土，没有差别，是这样的，没有差别。它就是说是聚集前和聚集后，种子和种子，聚集前的种子和聚集后的种子，就因缘聚合前的种子和因缘聚合后的种子是一个种子。因缘聚集前的水和因缘聚集后的水是一个水，土也是一个土，是这样的，没有什么差别。但是呢，因缘聚集前的这个水不能生苗芽，因缘聚集后的这个什么这些因缘啊，就可以生苗芽，是这样的。所以说你看嘛，同样的东西不变，就是说这个种子还是种子，因缘聚合前的种子和因缘聚合，就是说比如说我的种子在箱子里，就是因缘聚合前的嘛。后来我把种子放在土里了，好，这不是就是聚合了吗？然后这个水呢，可能因缘聚合前的水是在水塘里，然后呢就因缘聚集的时候，我把这个水从水塘里舀出来浇在这个土里了，哎，这个不是就一样的水吗？还是这个水啊，不变的吗？土还是这样的土啊，这个种子没有播之前的这个土，还是这个土，种子播进来这个土一样的这个土。实际他是说这个是一样的道理，是不是？阳光也是一样的呀，就是说你这个种子有因缘和合之前单独的阳光，和你就说你种子这播进去了，这个阳光变成了这个生种子苗芽的这个助缘了，它一样的不变化的啊，他觉得这个是一样的。我们关键是要知道，但是一样的时候呢，这个就不一样啊，有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因缘聚合了，它就可以生苗芽了。你看它都是一样的不变化的自信，但是呢后前面不能生，后面可以生啊，它是说有这样一种这个阶段。但是呢虽然有生和不生的阶段，但是呢种子和这些因缘聚集之前和聚集之后的这个它是一样的，种子就是种子啊，都是一个种子，然后就是说是这个水还是一个水，但是呢聚合之后呢，这个最后呢就这种聚合之后的种子就可以生苗芽，它是这个意思。它还是说明就是说其实是一样的，虽然是一样的，但是后面可以生。同样的道理，它就是说这个我们的自在天呢也是一样的呀，自在天也是不变的，是吧？它就生果前，它作为它产生万法的时候的这个自在天，和就是说是这个产生万法，就是说产之前的和产生正在产生的产生之后的都是一个自在天，都是不变的。但是有些时候生，有的时候不生，这个和它自性不变没有什么矛盾。他就说我的自性是不变的，但是还是可以有生和不生的差别，或者反过来讲，虽然有生和不生的差别，也不能够改变它的恒常的这种属性，它还是恒常的。就好像前面讲的，就是说在放在箱子里面的种子和放在泥巴里面的种子是一个种子不变的，但是放在泥巴里面的种子它可以生，然后他就从这个方面来给我们打个比喻。他所有的同样道理呢，生起自在天生万法之前的自在天是这个自在天，然后产生果的自在天还是这个自在天，不生的时候是他，生的时候还是他，他就觉得是不变呢，是吧？他是觉得这个是不变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好像就是说听课之前的你是你，听课之后的你还是你，是吧？你还是你自己是不变的，但是呢变的是听课和不听课。他就觉得呢，就是说我可以听也可以不听，但是不管是听还是不听，我的主体是不变的。自在天也是一样的，我就是说生万法和不生万法在这个方面就是说有差别，但是呢这个主体是不变化的，自在天的恒常这个是不变的，自在天的恒常是不变，他就觉得是这样一种，他认为是这样一种关系，这样的。那么就看似有道理啊，看似有道理，但是呢就是法身论是说的生芽水土等自性尽变矣，但是呢就是说这里面所谓的一种一体呢，它只是一个相续一体而已，就是一个相续。比如说种子它在箱子里面的种子和在这个泥土里面的种子，我们就是说如果一般的人没有智慧的话，他认为是一体。就好像我们说五岁的我和二十岁的我和四十岁的我和七十岁的我，这个是一个我啊，是一个我，这个是就是说这个是一般的人如果没有仔细观察的话，他就会这样认为是一个我。但是呢这个所谓的一个我只是一个相续， 它只是一个连续不断的相续而已。其实真正观察的时候，可能是吗？怎么可能是？就是说是七十岁的我是等于五岁的我，是一个我呢？那么如果七十岁的我等于五岁的我，那要不然就是说你五岁就等于七十岁，要不你到了七十岁你还是五岁，因为为什么？因为是一个。但这不可能的事情，那只有一个情况，就是相续，只是把他五岁、六岁、七岁、八岁，其实到六岁的时候五岁就不存在了，到七岁的时候六岁也不存在了，到乃至于到七十岁的时候六十九岁不存在了，前面的六十九年全都没有了。但是呢，我们的分别念就把五六七八九十乃至于七十，连起来了，我们的分别念把它串起来，哦，说这个是一个，啊，这个是一个，其实根本就不是一个，早就不是一个了，是这样的。所以说，放在箱子里面的这个种子和埋在土里的种子啊，其实呢已经早就差，它的相续到已经变了很多了，它已经一直在变化，只不过它的一种，它是让它成为种子的这个因缘还没有消失，它的相续还存在而已，它的相续还存在，它不就这个相续的，并没有说这个相续并不是说它一直存在一个什么叫相续的东西，而是我们的分别心啊，也把它呢定成一个相续，把认为是一个种子。啊，认为它是一个种子，其实呢，这个认为只是我们的分别心认为它是一个而已，这个就是一种相续，连续不断叫相续。什么叫相续？什么叫连续不断？连续不断就是前面灭后面生，前面灭后面生，但是它总是我们执着它是一个，这个叫相续。五岁到七十岁，这个是一个相续，因为它就五岁到六岁的时候，五岁都灭了，乃至于第二天昨天就灭了，乃至于第二刹那第一刹那就灭了，是这样。它所以总是这样一种，它永远只有一个刹那。但是呢，我们就把这个所有连在一起，我们就，哦，这个是一个，把前世的我、今世的我、后世的我，把轮回当中这个我当成一个我。但其实呢，这个不可能的事情，早就已经灭掉了。所以说，自性尽变矣啊！我们应该知道，这个作为这个种子，作为产生苗芽的种子，和放在箱子里面的这个稻谷的这个种子，它的自性早都变了，早就变化了，是早就不是一个了。只不过我们只为一体的相续而已。还有呢，就是说这个水塘里的水和浇在土里的水，它也是早就变，它只不过相续还在延续而已，是吧？它是自性早就变了。然后就是说是这个土也是一样的啊，就是说这个泥土，这个田地的泥土，我们看起来好像，哎，去年是这个土，今年还是这个土，没咋变。其实呢，就讲它的内部刹那刹那生灭，第二刹那的就是这个田早就不是第一刹那的田了，早就已经在相续不断的变化，是这样。所以说这个全都是一种误解，对方他讲这个呢，其实对方讲这个比喻呢是不成立的啊，这个他是认为这个是啊，就是说是一个什么呢，认为它是一个不定的一种这个过失，我们说这个事情你这个比喻不对啊，比喻错了，其实呢它就是早就已经灭掉了，是这样的。自性尽变矣才能够产生苗芽，是这样，它这个不断不断的就产生苗芽，如果它真正是完全不变的话，它可能就是说只有一刹那，永远不会就是说第二刹那产生苗芽的这个时候。所以像这样的话，就前后两个不同的阶段，自性早就已经转变了，前面的自性早就已经舍弃了，没有一个不变的自性，这样的。所以对方想要认为呢，就是说箱子里的种子和土里的种子是一个，是常有的法，是不变化的话啊，他就想要通过了这个来证成自在天，他其实呢造作之前和造作之后的他是就是一个是常有的，但是还是可以有产生万法的一种差别的因，他想通过这个来做一个圆融的解释，但其实根本没办法圆融这样的。是因善作比见其差异故，那么就是说是其实真正来讲的话，就是说后面的这些啊，就是说这些这个苗芽能够产生呢，那就最后呢长出根茎叶花果等等的，最后收成了。这方面的话是是因善作比，它就通过很多很多的因啊，就其他的自己因呢，就善作这个因之后，善作这个因之后呢，就可以见到它的差别。什么叫是因善作比见其差异故？就是说这样一种改变，它的因如果持续，比如说这个农夫他把种子种到田里面，然后呢就经常去照顾它，每天浇水啊、施肥啊，然后时间长了之后呢，就田里会长杂草，他会把这个杂草拔掉啊，拔掉之后呢，就是说是保证它的一种这个成长的环境。如果这样的照顾的特别的细致，而且它的一种经验也是非常的一种，它的经验很丰富，而且它的一种照顾的很细致的话，那么这个就是说善作这个因，它的这个庄稼就长得很好。那么如果这个农夫很懒啊，特别懒，就是说是 啊，就是说有的时候就是说只是把种子播进去了也不浇水啊，或者就三天两次浇一次水啊，草长得特别多也不去，就是说管理啊，而且就是说这个田的围栏也没打好啊。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很多这些其他的一些野兽啊跑进去吃，庄稼也不管。那如果不管理的话，它庄稼会长得特别差，是这样的。所以说你看这个庄稼长得好长得差，是因为它对阴的善作与否，它对这个就是说田地的管理善作与否。它如果善作了，做得好了，它的庄稼长得好；如果它就是说不管理，它就长得很差，随存随灭。这里面哪里有自在天的关系呢？好是吧，和自在天八竿子打不着，没有他的任何的事情，是这样的。所以就是说是像这样讲的时候，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所有的庄稼的一层都是他这个农夫在里面管理，把这个因善作，这个因是因善作过嘛，他把这个因善作这个因，然后他庄稼就长得好，不善作这个因长得不好。所以说见其差异，见其差异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他在田里面下的功夫和这个农夫他自己勤劳啊与否啊有没有经验，像这样的话就是他那个庄稼就可以长得好，完全的是都是就是说这些他的这些因而导致的，绝对不是自在天导致的，是这样的。所以说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他是自信进变了，所以说他的比喻，因为他是自在天派，他是想要用这个比喻来证明自在天是恒常的，但是这个比喻破掉了，相当于他的根据没有了，根据没有之后呢，他想要证明的自在天的两个阶段但又是恒常的，那就没办法安立了，自然就安立不了了，是这样的。然后下面我们再看呢第二个比喻，第二个比喻是内在的，举个比喻，前面是外在的庄稼，就是种子生苗芽这个比喻，下面是就是说是一种根茎是和啊，就像这样的话就是说眼根等的比喻，内在的。未如尽根据无别是实因，如是此是非，彼亦有别故，各自皆无力，自信无别故，俱亦无能力，是故差异成，是这样的。那么就说是这个未如净根据，就好像就说是这个净根据呢产生，比如说净根产生眼识嘛，像这样的。那么就是说同样的话，就是他是说这个因缘聚合前的净，比如说瓶子，和因缘聚合后的一种境，比如说这个瓶子，它是一个不变的。因缘聚合前的眼根和因缘聚合后的眼根，一个眼根，它的自性也不变，是这样的。然后呢就是说比如说还有一个作意嘛，就是说这个心识呢，因缘聚合前的心识和因缘聚合后的心识，它还是一个识，一个心识。然后但它不变了，但是呢虽然它的本性都没有变过，但是呢在这些合之后根茎聚了之后，无别的像的话就变成实的因了。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时候呢，就是虽然无别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根茎聚的这个它根茎聚合的时候的这些根和茎和聚集前的这个是无别的一样的，没有什么两样。它两个阶段就是说你前面的这个瓶子还不是瓶子，是吧，你前面的眼根还是眼根。第二叉的聚合的时候的这个瓶子和聚合后的这个眼根还是一样的，无别，没有差别。但是呢聚合后的这个可以作为产生眼识的因，它虽然无别嘛，但是呢前面不是因后面是因，这个可以啊，他认为这个可以啊。如是同样的，他如是就是说同样的道理，此事如是此事，这叫断句，非是后面的意思。那么如是此事，此事是什么意思呢？如是同样道理呢，此事就是这个自在天，这个此事就是说我们这个自在天也是这样的，它就是说产生这个法之前的和产生这个正在产生这个法的这个呢，也是一个自在天，它是不变的。但是呢就是说是它虽然它自性不变，它也有生和不生的差别，后面它就生了，前面不生。就好像这个就是说这个瓶子和眼根和识之间的关系一样嘛，像这样的话它虽然都是一个，但是它聚合之后它就生了，后面生了和前面不生，前面不生和后面生，它其实呢它本体是一样的但是后呢就是说虽然它有前面不生后面生的差别，它本体不变，本体不变的时候也有生和不生的差别，所以他就觉得这个可以啊，这个没有什么问题。所以我们的自在天呢就是有的时候生呢，有的时候不生就是说不妨碍它本性的无常，也不妨碍它成为万法生因的这样一种这个体性。所以说呢如是此事，此事就是我们自在天也是一样的，非就是说法身论是说不是这样的你说的这个不合理，非就是我们在否定他的一种观点，你这个比喻是不成的。 为什么非呢？为什么不是呢？比义有别故，比有别，就是说这个比字呢，就是因缘和前面我们所讲的一样，其实是有差别的，不是无别的。因为他们说是无别嘛，无别是实义，我们说比义有别，有别不是无别，是有别，是这样的。那么怎么样有别呢？其实就和前面一样，他只是把一个瓶子的一个相续之为一个而已，把这个眼根的一个相续之为一个而已，是这样的。所以就是说，一般的分别念比较容易犯这个毛病，比较容易犯这个毛病，把这个相续就执为它的本体，就像好像就是河一样。那么觉得啊，去年我也是这个淌过这条河，去年的这条河和今年这个河没有是一条河，实际上是可能是一条河吗？它只是一个相续而已，它其实呢就是说第二刹那的这个水早就流走了，都不是就是同样一条河了，是这样。所以它只不过它一个相续，所以说这个方面也是一样的，就是前面这个瓶子和后面这个瓶子我们认为是一个瓶子，如果我们的实质比较重，我们就认为是一个瓶子。但是如果我们有无常的智慧的话，我们就知道这个瓶子看起来是一个，但是其实是相续没有断而已，它只是相续，它自己的本身第二刹那的时候，第一刹那的瓶子早就不是它了。所以如果有这种智慧的话，其实呢就可以帮助我们打破很多很多的实质常识，很多的烦恼呢，就如果有了这个无常的智慧，这种细无常的智慧或粗无常和细无常的智慧，一旦在内心当中比较深刻的升起来之后，很多的烦恼没有办法升起来，它就可以有效的遏制住粗大的分别念和粗大的烦恼，因为它知道是无常的，没有什么可以单着的啊，没什么可以真正不变的东西。因为就是说我们产生烦恼啊，主要是因为执着它实有嘛，啊，觉得它是实有的，它是可以有本体可以被单着的。但是我们如果知道了内心当中恒时安住它的一种无常的正念，就说这个法是无常的，我的身心都是无常的，一切万法都是无常的。如果我们恒时安住这种无常的正念的话，这种正念就可以改变我们对这个万事万物的看法，它的一种就不一样的，它的一种智慧不一样的。他看这个知道了这些法的一种本性之后，他的一种观念就会完全做一个颠覆，彻彻底底的做一个颠覆，就像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关键，但是关键就是说，不是说只是从字面上了知，而是在内心当中要产生这种感觉。只有在内心当中产生这种感觉了，这种正念真正的内心当中有觉受了，他的力量才会显现出来。否则的话，你看有的时候我们就我都知道了他差了生命了，为什么我的烦恼还这么重啊？这个是有的时候呢还没有内心当中没产生那种感觉，就像那个智慧品当中一样。其实呢，就当我们真正的知道了万法如梦如幻，他是不会对万法有单着的。但是为什么我们有的时候说我们知道万法如梦如幻还是执着还那么重呢？这个只是从字句上了知而已，内心深处没有和他产生共鸣，就是我们没产生那种如梦如幻的觉受。什么时候真正的产生如梦如幻的觉受了，是绝对不可能有产生这个实质的机会。实质不产生，不可能有烦恼，贪嗔痴都不可能产生，因为贪嗔痴是原实质产生的。所以说现在如果内心当中升起的如梦如幻，它粗大的烦恼一定是升不起来，那可以有效的压制住，这样。所以说就是说这个是有别的啊，就是前后是一个相续而已，它其实是有，所以这个相续很重要。这相续的观念啊，就是说我们对于我们认为这个房子就说实有的，我们觉得这样一种这个自己所单着的这些物质啊，还有车啊等等，也认为这个是有一体的或者实有的。但是呢，我们应该知道它就在变化，不管你用还是不用，不管你撞没撞车，它反正是还是在变化的，无常，它内部在无常。所以当我们真正的深刻了解了之后呢，它对这个法的执着它一定会减少的，这个毫无疑问的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叫法的力量，那个时候慢慢慢慢就会凸显出来。他就是说随着我们对法义的不断的深入的理解，他虽然就是说有的时候就是说没有出事儿，他也没有什么出了事儿，他也没有什么，他就有这个消化他的智慧，说这个智慧呢就了知他的本性，不再就是说是盲执盲从。就有的时候我们没有智慧，我们是想当然的认为他就是这样的，但其实呢这个是一种无明，这是一种愚痴的自信啊，心识呢不了知他的本性。当我们了知他是怎么回事了，我们还不可能这还要去这样去想的，我都知道这个是一个假人呢，我还认为他是真的，那就不可能，是吧？我知道这个是一个什么一个木头雕的人，那我还认为他是真人，那就不可能了。我已经知道这个是一条绳子的，我还认为他是蛇，那也不可能，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如果我们真正的了知了安住这种法的状态了，那个时候呢就不可能再跟随那种虚妄分别走了，再不会跟随非理注意走。这个就是我们学习佛法产生定解，或者内心当中对这个法义产生觉受，或者说 法入于心的啊，那种就是说一种感觉，应该是这样一种自信。所以说呢，为了达到这样的目标呢，我们还是要认真的去闻思修行。只有认真的落实这样一个法义，内心当中产生这个觉受之后，像这样的法本当中给我们就是说承诺的这些功德利益啊，承诺这些福利啊，我们就可以慢慢慢慢体会得到，就可以收得到拿得到了，是这样的。那么以前的话，就佛法当中讲，哎，你如果这样修，一定有这个功德。然后我们好像感觉我已经修了，为什么没拿到你的承诺给我的一种功德呢？其实就是我们只是从比较浅的方式去做了一些准备，那么就比较深的或者认认真真的那些人可能还没有去真实去落实。如果一旦落实了，一旦落实之后的这些功德啊，就佛陀在经典当中，上师们在论典当中讲的这些很多的功德，逐渐逐渐在相续当中就可以产生这样的。所以非彼有别故啊，这个讲得很清楚了。各智皆无力，自信无别故。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如果他是常有的，如果他有自信啊，如果他自信不变，那就出现什么问题呢？就会出现这个问题：各智皆无力，自信无别故。那么就是说，各智皆无力，就是说这个因缘和合之前，每一个法单独都生不起它的果。比如说这个净，单独一个杯子，它是生不起眼识的。如果没有眼根的话，哈。生不起眼识，没有这个内在的心识也生不起眼识，单独的眼根如果没有对境，它也生不起来。只是单独内心当中有个作意，那没有眼根，没有正上缘，没有所缘缘，它也生不起来这个眼识。所以说呢，就是说前面是讲单独的种子，单独的土，单独的水，单独的阳光单独的肥料，每一个分开都没办法产生苗芽，不管哪一个都产生不了。你单独的种子放在箱子里能够产生苗芽，绝对不可能，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单独的这些各自，假如说它不是变化的，假如它不是无常的，它假如它是真实自信实有的，就是说按照你们说的一样，前面和后面一样，如果就是前面后面一样的话，如果真正的，因为后面它可以产生苗芽嘛，如果你说前面和后面一样的话，假如真正的一样，那么这个种子或者这个因素在前面是没有能力产生的，在集聚之前它分开各自是没有能力产生它的一种眼识或者产生苗芽的。各自皆无力，自信无别故。如果它的自信没有差别，聚义无能力，那么即便它聚合起来也没有能力，因为就是它的一种自信是不变的，自信是不改变的，自信不改变的话，它分开的时候是没有能力产生的。如果它就是说是自信不变的话，合起来也没有办法产生，它因缘合不合和它没啥关系。为什么没关系呢？因为它是自信不变的缘故，是这样，聚义无能力嘛。事故差异生，所以说因为它聚集之后，它因为就是说事故差异生，就聚义无能力，是这样的。但是呢，我们去看可以看到，分开的时候每一个都没有能力产生苗芽，分开的时候就说平止和眼根和作意哪一个都没办法产生眼识，但是一旦聚合了就可以产生。为什么？事故差异生，就说明它是不一样的，它是有差别的，前面的和后面是有变化的，如果不变化它聚集起来也生不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因为它有变化，所以说呢，在聚集之前生不了，聚集之后就可以生。这个是什么？为什么是这样？它是因为是有差别的，它是无常的变化了，所以只有它无常变化才有这个。如果是恒常的，那么在聚集之前生不了，聚集之后仍然生不了，这个才符合它真正的就是说不变化的自信，它真的符合它是一体的自信。它不是，如果它不是就是说变化的，就不可能有这样的情况，是这样。所以说为什么种子和这些水土它分开的时候都不生，为什么合合的时候就生了？如果真正的是实有的常有或者有自信的，那不管它就是说放在箱子里还是放在泥巴里面，它都不可能生。如果以前不生，它后面也不生，没有能力它不变化。但是为什么就是放到泥巴里面它就生了呢？那就是因为它在变化，它也可以变，它已经变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因缘具足和因缘不具足，或者说聚集和分开，它绝对是不一样的。看起来好像就是说看似有理啊，对方说这个放在箱子里的种子和放在泥巴里的种子是一个但是后面就可以生，聚集的时候可以生，但是它本体是一个，但是这个也是不合理的。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自在天呢也是一样的想要通过这样一种那个比喻来证成自在天的恒常，那是绝对的，因为它比喻破掉了嘛，相当于它的一种根据破了，根据破了之后呢，它自在天的意义也成立不了了。第二个归色就是一个归纳了，归色共同之意义，故各无合力，具有德彼等，是因非自在此等无别故。 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故各无合力，所以说呢就是各各无合力，就是说各就是分开的意思。所以说我们可以通过前面的这个观察也知道，根茎实或者说种子水土等等在分开的时候呢没有产生能力，无合力就是没有产生疗养的能力，具有德，那具有德这个叫具有德断句了。那么就是说是具有德，但是在聚集起来的时候呢有德，这个德是什么意思？德就是功德或者能力的意思，聚集起来的时候就有产生苗芽的能力了，就有产生苗芽的能力了。就是说分开的时候没有能力，聚集起来的时候呢就有能力，是这样的。彼等是因啊，你看后面的彼等和是因呢就要连在一起啊，彼等是因，那么就可以知道呢这些就是因啊，这些呢就说是这个这些这个水土啊种子啊等等，这些呢就是合合起来之后呢他们是产生苗芽的因，或者说是这种根茎和作意合合之后它是产生眼识的因。说彼等是因，非自在，非自在就不是自在天作为因的，是他们自己的一些阳光水土他们自己作为产生苗芽的因。而自在天非自在嘛，自在天不是因，为什么自在天不是因呢？此等无别故，此就是指自在天，等呢就是和自在天差不多意思的其他的一些认为恒常唯一的一种作者，是这样的。无别故，无别故它没有差异的，前后没有差异，前后没有差异的一方面来讲，前后无别就是恒常，一首先是作为外道的一个优势，他们觉得我们这个是恒常的不变的，它是一个优势，但最后就变成一个最大的一个一个一种产生来过失的来源了，它根本没有办法产生。为什么呢？因为前后无别，如果前面不生后面也不能生，如果前面生后面也一直要生，是这样的。但是就是说因为就是说因缘合合嘛，分开的时候不生，合合的时候就生，像这样的话只有这些才是因，这个很明显嘛，就各自分开的时候没产生，但因缘聚合的时候那就果就出来了。所以说就是这个因缘聚合是产生眼识或者产生苗芽的因，内在的眼识是这些根茎是合合，外在的一些因缘是属于阳光水土种子的合合，没有自在天的关什么事情啊？没有自在天什么事，是这样的。所以解脱与否也是一样的，解脱与否的话你自己具足了解脱的因素你解脱，像你不具足了就不解脱，这个和自在天也没有什么关系，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因为自在天无别故嘛，它作为因它没有什么差别，它是恒常的，它是恒常是不会变化的，不会变化的就没办法作为因，它永远是一个守恒的状态。如果是永远这个守恒的状态的话，如果以前没有生起来的永远生不了的，是这样的。所以这里面就讲到了共同的色意，我们就知道了无常的因缘和合可以作为万法的声音，恒常的自在天呢没办法作为万法的声音啊，这个我们就了解了这个意思了。所以这里面讲的这些呢，一破外道的时候呢，其实对于世俗地万法的一种无常啊、因果啊等等，它其实也是觉知的很详细。如果我们认真去学的话，这里面可以产生很多的正见。今天我们的时间可以讲完了，时间也过了一些了。过了一些的话，下面我们就回向。所论的等觉者般。顿涅涅婆迦南跋阇将揭迦那瓦隆遮巴依自毗卓尼卓尔卓尔修。